walking through your land, pure souls and dreams ahead. Tell the world here we are.
Hey!
A thousand miles away, we've traveled to so far to play. We've pulled our fears aside. A thousand miles away from home.
Hey! 好紧张。是你第一次录播客吗？
对啊，第一次录。
但是你录视频很多吗？之前有过吗？
采访，对，就是工作需要的采访。
为什么你的工作需要采访？
因为之前在创业啊，然后觉得为了 PR， 为了公关
啊，
所以要出镜进行一些言论传播。
不，主要还是因为脸好用。这个也不是所有人都行。
Walking through the land, pure souls, dreams ahead, tell the world, here we are. Romantic adventure, we see, discover what the world has to hide. A thousand miles away, we've traveled to a vital place, we've put our fears aside. A thousand miles away, we've traveled to so far to play. We've come to sing out loud. A thousand miles away from home.
Hey,
we are young since time.
然后最近那个你是刚从美国回来对吧？
对，去了火人节。
对，这个非常的值得分享一下，因为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其实没有，就我身边好像只有我只认识你去过吧，
去了是吗？嗯，今天中午刚好跟一个朋友吃饭，还在跟他说，就是我觉得就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可能接下来有那么几年，我每年都会去
啊。
因为你能预测到你每年去会得到东西不一样，因为其实火人节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型的深度的冥想，就是你只要进入到那个环境里，它毕竟是在一片沙漠，很空旷，然后没有杂的那些信息进来。就比如说我在火人节骑自行车骑了半个小时在一片沙漠上，然后这半个小时可能把我之前很久在想的东西就一下子也没有故意在想，但它可能一些东西进来然后就 flow， 然后就想通了。对，但在城市里边你确实很难，很牛逼的人可能在城市里边，因为他足够 focus， 他还是可以进行高效思考。但是反正我目前的话，你走在街上一辆车过去一个人过来，可能都是 distract 你的一些因素。所以说在火人节它其实相当于帮你创造了一个冥想空间。对，然后我去的时候其实没有啥特定的目标，说我一定要去这几个 dome， 然后去玩这些事情，要认识什么样的人。就完全没有带任何期待，所以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让我惊讶的，然后也让我预测到我之后每年去肯定是会有我自己想要收获的东西。
但是就是先给我们这种普通玩家科普一下，它大概怎么 work 呢？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是在内华达的一片沙漠上，就这片沙漠如果说没有火人节这个东西的话，它本身就是一片盐碱地，然后有一些山丘，非常非常的空旷，就而且是真的是寸草不生，什么也没有。然后呢，大概就八几年，八六年吧，然后就火人节的这个创始人，他就自己可能估计啊，我估摸着当时就是带了几个朋友，然后在这个沙漠上搞了个营地，然后可能住了几天。我觉得最开始的一两年可能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后来逐渐发展到今天，就是说全世界各地有很多志愿者会报名，说我来火人节，然后我会创造一个什么样主题的营地。比如说有的营地就是专门提供免费咖啡的，有的营地就是专门做吃的，然后有的营地是叫 Naked Heart， 它是做专门 spiritual 一些东西的。对，然后他们会在这个火人节去搭自己的艺术装置，然后搭自己的帐篷、自己的房车，然后把你要做的主题的所有的元素都准备好，然后去接待其他来参加火人节的这些人。好像有一两个营地的咖啡是收费的，其他都是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因为它是一个它有一个十个什么火人节要遵守的准则，其中有一条是非商业化。对，然后什么互相帮助，然后友好之类的。
那非商业化它怎么收钱呢？就可以，就是有货币流通吗？在这里面
其实理论上是没有的。对，它但是它整个这个大的 event 它有一个门票， 然后这个门票应该是$1,000，也没有很贵，对。然后进去之后，里边相当于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小世界，它有它自己运转的规则。然后在这个规则里边，它理论上是没有任何货币流通的，包括像酒啊，就这些东西去蹦迪啊，就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
但你可以物物交换吗？
哦，有这个，哦，对。所以他们当时去年就是我们今年出发之前，然后去年的人就说最重要的社交货币就是杯子，就是你拿着杯子去，不管是要水要喝的，你就可以跟别人开始聊天，然后就大家都会给你，要自己带自己的杯子。
哦，那饭就要饭，拿一个碗。
哦，对，就很不好意思的说，我们去的这种行程其实是被安排的很好的，
对，
就是有吃有喝，有干净的厕所，可以洗热水澡。但是其实如果真正你说那些去参加美国去参加火人节的美国人，他们是真正进入到一个要排队领饭、排队领水，然后无法洗澡，用公用厕所非常脏，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对，就其实在这个小世界里边好像也是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在里面。
你们是连洗澡都带了那个浴室吗？
就是有房车，专门的房车是我们私人的厕所和私人的洗澡的地方。但是说实话，如果我不是因为有 peer pressure 的话，我真的可以7天不洗澡。对，就第一天我
和你一起去的人都洗澡，所以
就大家还蛮干净的看上去。我第一天骑自行车出去，因为那边是有沙尘暴的嘛，就随便一阵风过来，就基本上全身你就沾满了沙子和盐碱地，盐碱的那些灰尘。然后但是第一天可能也是因为时差什么，我就特别困，然后我倒头就睡了12个小时之后，我从床上我就在一直在挣扎，我说我得去洗澡，不然大家都知道我昨天没有洗澡，然后所以我才去挣扎洗了个澡。
但不知道你知道你没有洗澡这件事情也没什么呀，就挺酷的呀。
对，可能在去
的就不愿意跟你玩。
那倒不会，但是在去的第一天我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在意别人看法的人，所以
但是我是相反的，如果我去这种地方就是
一定要脏脏的是吗？
就我看到我的同伴一定要洗澡的话，我反而会批评他。因为这就是 exactly 我和 Sammy 一起去古巴的时候，就是他非常夸张，他那个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已经很好了，
对，
然后
对，
然后结果有一天他非常惊讶的给我来了一句，他说我在古巴的这几天，就是意思就是说让我明白了什么叫艰苦的生活。我说实际上我订的 Airbnb 是不仅是当地最好的，也是我住过的所有 Airbnb 里面还非常非常 decent 的，因为有的地方它都不算城市，它就没有这些条件。然后有一天他就是为了洗澡，然后他觉得那个 Airbnb 的那个水压比较小，他要去就是酒店开一间房间洗澡，然后幸亏那天酒店是 fully booked 的，就他订不着，要不然他就去五星级酒店洗澡了。然后我就批评了他半天。
对，所以这件事情我后来就在我后来 exactly 在想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就我觉得 OK， 我确实还是有点在意别人看法。我当时真的是觉得说大家都洗澡，然后我如果脏脏的，大家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脏脏的。
但是那你那个脏辫不就白弄了吗？
我没有洗澡，我没有洗头。
哦，你没有洗头，
脏辫太明智了。但是我以后估计不会弄了。就是这样的，就它非常明智的一点是它真的会很方便，你根本不用管它，你的头就是脖子以上你是不用管的。对，然后因为在那边风很大，沙尘很大，如果你头发像咱们这样今天正常的话，你一定是得天天洗的，不然的话它会结块，主要是对，就会让你不舒服。但是脏辫因为它本来就固定在那儿，所以你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这是好的地方。但不好的地方就是我回来拆了，在北京拆了脏辫之后，连着3天，我觉得我一半的发量都掉了，因为它绑得很紧嘛。对，然后就真的是每天都在哗哗掉头发。但是我觉得那个状态特别好，就有帮助你哈，一下进入到那个，就大家也都觉得哇，你这个造型好适合火人节，然后你自己也觉得就
是
很舒服，
进入角色。
对。然后
那穿什么呢？穿
我们因为有去年去过的朋友带我们，所以我们当时落地先是飞三番住了一晚上，然后坐小飞机飞到那个黑石城。然后在三番它有一条街，因为三番本来也是那种比较 hipster 有很多那种地方嘛，然后它有一条街专门是卖奇装异服的。然后其实很多人 就我们几个在那边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逐渐进入状态了，就你开始想象，哇，我在火人节这么一个隔离的世界穿自己平时喜欢但不敢穿的衣服，比如说我就买了那种非常 bling bling 的那种亮片衣服，就这种其实你在北京也没啥机会会穿，然后以及本来要买一个特别暴露的，就是前面是金属片片那种圆片，就甚至有可能会漏点那种东西，结果我本来已经准备买了，最后是因为加起来我觉得有点贵，然后就想说哎呀算了没买，然后剩下我自己带的都是怎么讲，就那种小吊带，就很清凉的，因为那边很白天那个温度很高，所以就是短裤然后半截的那种小衣服，就舒服的东西。
那你但是你去了之后你发现你属于穿的比较就是特别的，还是说有很多人比你更夸张，你其实很普通？
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多的人比我夸张非常多。其实我们同样营地有一个女生，她非常漂亮，然后就是身材也很好很高，她穿的就是那种很火人节的紧身的皮革，然后有镂空的那种就很造型的东西。对，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穿的东西是我最舒服和喜欢的，这个很重要。因为第一，我对形式上面的东西，比如拍照或者是说这个造型出现在这个场合，所记录下来的东西，我对这个东西没有特别高的欲望或者需求。对，然后第二就是我对舒服要求非常高，就比如说我买那个亮片衣服，其实我就穿了半天，因为那天刚好我就拉着摄影师帮我拍了几张照，然后其他时间我都没有穿，因为我对于身体上的舒适要求比较高，但是对于其他物欲方面的东西其实是很低很低的。
那就是你在那儿能认识完全陌生的朋友吗？尤其是外国人？
是可以，
社交方面
是可以。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比较好的一点是，我这次去完全是依照自己心意在做事情。就比如第一天我睡了14个小时，然后我起来的时候大家说哈，你来火人节睡觉什么的，我想说但是我就是想睡啊，然后就第一我想睡觉我就睡觉，然后我也没有刻意去社交，但是我身边恰巧当然也是恰巧了，就有很有意思的朋友一起，所以其实在社交层面，而且你之前可能跟他交流的东西，就比如我们在北京会交流的东西跟在火人节会交流的东西还挺不一样的，因为在那个场合下大家很放松，没有什么物质社会需要贴的标签，所以其实在一起玩的朋友是非常舒服和满足你对社交这块需求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也没有说一定要认识可能很新的朋友或者很不一样看上去很怎么样的人。对，然后但是如果你想的话是可以的，你想的话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OK，
对，就是隔壁营地也好，或者甚至走在路上，然后
是啊，
就遍地其实都是你可以新认识的人。
是啊，因为前几天我不是跟 TT 去Lululemon 的那个瑜伽节，然后中间就有人就是很 aggressive 过来社交，就是但是确实在那种环境下你不会觉得讨厌或者你不会觉得有不安全感，所以如果有人主动的话，你看我记得有个半裸弹吉他的男生就在我们买饭的时候就中间穿过来就看着你的眼睛唱歌。对，然后还有那种过来问，哎，你们几个是干嘛的？然后在干嘛？什么这种人？对，
这种听上去也很像火人节会发生的事情。
对。那跟你一起去的，你说很有意思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大这个 profile 是怎么样？
想想啊，大家偏创投圈多一点，因为就是组织方是这样的一个组织。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几个人吧，
组织方就是经纬出行是吧？
对，
他们现在是一家就是还蛮成功的旅游公司吧，我听说是已经盈利的。
应该是蛮不错的，应该是蛮不错的。而且怎么讲，我跟他们一共出去过两次，去年是去非洲，然后今年是去火人，火人节。从我个人的经验上来讲，这两次旅行对我来说挺有意义的。去非洲也是，就是你一下子跟一些平时可能没有机会相处的人在一起相处。而且我们那个非洲那个团是男女老少，就是
男女老少，
对，真的是男女老少。
Okay.
然后分布非常平均，就有年纪大的，然后有年纪小一点的，然后其实行业大家也是蛮不一样的。然后去非洲那个环境也是，就像当时我 Randy 他去的是另外一个团，也是去非洲，然后但他们那个是有个主题是区块链，所以大家都是跟区块链相关的。那他们在那个环境下，大家就开始讨论区块链，也是好的，也是好的。但是像我们那边呢，就因为大家太 random 了，所以大家只好讨论真实的，可能感受性的一些东西，或者你就是你，而不是 你在做什么，对，所以就是大家的感情特别好。
嗯，
我上个周末周四周五周六是在跟虎人节的朋友一起聚，然后周日是在跟非洲团，因为刚好有朋友过生日。嗯，所以就是
所以虎人节有很多创业者在你们这个团。
我们这个团有，对，有蛮多创业者的
投资人吗？
也有投资人。
嗯，创业者
有
投资人。
对，然后像创业者
他们都是已经成功的创业者。
嗯，
还是刚刚创业的这些年轻人
都有。这个后期可以剪对吗？
不能剪，不能剪。
但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但确实没什么听众，所以也不用担心。
哪会很多听众好吗？
嗯，
对，比如说像那个搜狗的王小川是跟我们一起去的，
我看到他合影。
对，
嗯，
对，然后那个像范冰冰的经纪人，范冰冰张雨绮的经纪人杨天真也跟我们一起去了。
哦，
对，然后剩下其他的，我刚才刚好提到我印象比较深的朋友，其中有一个他做的一个新锐的白酒品牌叫开山。然后
很挺火的最近。
对，
嗯，
对，就他有给我一些启发，但这个启发是因为我自己就发现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我就对。
那比如说像王小川这样的人去了之后，他不会被 bother 吗？就是很多人围着他问问题。
这个就是其实你这个组织方本身的性质和你招募来的人其实还是，
啊，
还是有筛一部分。就说实话，一起去的这些人，不管说你今天是非常成功的创业者，还是刚起步或者说可能失败过的创业者，但他从自己自身的素质来说已经是最 top 的那个一些人了。所以说大家对这种事情的认知还是都有的。
对这个品牌是有信任的是吧？经纬出行，
我觉得还是会有，还是会有。对，然后大家背景各方面还是，而且交流什么的，就算不同行业，还是能交流到一起，所以还是挺好的。对，
所以你们在那儿，有很多集体活动，也有像你说自己骑自行车这种单独活动，还有什么活动？还有什么内容呢？
那边有很多的各种主题的营地。然后其实虎人节在大众圈层现在逐渐的火起来，是因为它有一些很特殊主题的营地，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它那个 Orgy Dome， 就是所谓的百人一起啪啪啪的一个。
哦，真的。
对。
哦，
然后那个我反正这种成人向的没去看成，但是因为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形式的东西，就是
这个也可以随便看。
像 Orgy 的这个你必须要带一个 partner，就是要么一男一女。
哦，
一男一男也 OK， 但你们俩的目的必须是你们俩过去那就是要亲热或者啪啪啪的。
哦，
就你不能说我是去围观的这种性质。对，一个人去，女生一个人去可以，但他会给你分配一个男的。
哦，
对。然后这是 Orgy， 然后还有一个我听去过的人反馈都比较好的是百人一起洗澡趴。
啊，
对，就那个叫 Bubble Factory 还是什么，反正就 Bubble Something。然后就是他一堆人进去，有点像进集中营那种感觉，然后你脱光。
集中营。
对，脱光之后 OK， 十个人站在这儿，他们用高压水枪开始喷你。
哦，
喷完之后往你身上喷泡沫，然后再用水喷你。
哦，
喷完之后 OK， 这十个人转移开始蹦迪。然后就大家开始一直蹦蹦蹦蹦到自己身上甩干这样子。
哦，哇哦。
对，就听上去还蛮，反正就蛮有趣的，然后去过的人都说很有意思。这个是可以自己单独去。对对对。
听起来很像小孩子就是享受的这种。
对，
玩水，
很本我的一个欲望释放吧。
所以这种最接近人的最本能的这种需求的反而是最火的。我一直以为可能是有什么音乐会啊，然后和什么 yoga 啊。
哦，
这种是比较那个。
对。他们分好多个主题，就是像刚才我说的这些比较火的是 adult， 因为它一定是最火的。为什么？因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这个一定是最被 cover 住的。
对。
然后那在这边有一个释放的点，一定大家最好奇的，就刺激大家好奇欲和窥探欲的。然后剩下其他其实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像你刚才说的 yoga 冥想，他们每天早晨有那种 morning yoga， 就凌晨6点钟可能边看日出，然后边做瑜伽这种。然后因为虎人节的日出是所谓的比较有名的，就比较网红，因为它我们后来有一天早上也去看了，确实很美。可能确实是我看过最美的日出，因为我自己个人
沙漠上的日出。
对。
嗯，
它水平线就是地平线非常的长嘛。然后你在这一块看的颜色，然后下一块就一整条水平线上你看到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对，还是挺美的。然后有像 yoga 这种的，然后像我刚才说的 spiritual， 就是冥想啦，然后或者是一些他会跟你，还有一个很有名，就是一男一女一块儿去，但他是 spiritual 的，就是你们俩开始进行沟通，会有老师在上面引导，就是 引导女孩子去最大限度和最大程度的表达自己的感受，男孩子最大限度的去倾听和理解，因为这个可能也是在日常生活中至少 relationship 或者是沟通方面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 camp 好像据说也还蛮不错的，就有很多人就是这个四十分钟的 session 结束之后，男生女生都是泪流满面的，对对对对。然后像这种，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吃吃喝喝的啦，然后还有专门蹦迪的，对，不同主题的都有分类。
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因为我相信你同行的这些伴侣应该就是朋友应该也没什么人听我们这个啊，就可以诚实的说，就是
我发了这么一个大家都会听。
就是你觉不觉得中国去的这些人他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他很难去参与这种比较狂野的活动？
其实不一定。你想你平时越压抑的人越想偷偷摸摸的释放来，但确实跟我一起去的我们一起玩的那几个朋友他们好像都没有去这些洞，但是大家都挺想去的，只是可能因为我们几个一起老一起玩就也玩得很开心，所以也没说
妨碍了彼此，
对，妨碍了彼此偷窥探的那个需求，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到了那儿唯一的区别其实是中国人可能还是有一点太受别人影响，比如说我今天告诉你 Orgy Dome 很火，你不一定去，但是可能其他的中国人听了这个之后他就说哦，这个很火，我要去这儿看看，但是他自己做 research 或者真正去寻找自己可能适合自己现在这个状态或者自己真正想去看的东西，他们不太会去思考这一块。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他真的就是我，对，比如说他有那个 camp 是 SM 主题的，然后有的是教什么捆绑啊，反正就是那种，
就他可能本来就挺喜欢，
他本来就喜欢，他就是探索这个东西的，我无所谓这个东西火或者不火，然后就算这个火那我去也是因为有我自己的理由，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能看出来两个文化不一样的。对。
那最后烧东西那个环节是怎么回事？
特别好烧东西最后两天那个他不会把所有东西都烧，就是他有两个是必烧的，一个叫 temple， 一个叫火人，就是火人就是每年他那个做的那个装置的人，然后 temple 是我不知道往年的 temple 是什么样，今年的 temple 是它里边放置的都是大家去世的家人啊朋友啊甚至宠物，就你怀念思念表达爱的一个地方，对，那个地方很有力量。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可能都没有仔细看那个墙上的画，我就有点想哭了。我觉得当然也是因为周围确实很多人在哭，然后你也看到了一些图片视觉很多东西很快进来，然后但是在那儿你还是能够感受，
我听你说我都很想哭，
是不是？它是有这种力量的。然后在那儿，因为我本身说实话我一直给很多人说啊，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什么我对人类这个物种就是兴趣一般什么的，但是在那儿你会有一种这次我想要站在人类这一边的感觉，你能感受到生命意志还是很顽强的。就是人虽然有那么多的弱点和可能可以说不堪的地方，但是他们很努力。你在那块你会觉得哇，这个物种真的很努力。生命一直很顽强。所以我其实也是从这一次出来，我觉得我可能在我之前的那些偏见的层次上又多一些东西，对，可能多一些包容或者多一些什么。对。
然后最后这些就是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就全烧了。
最后一天就火人节最后一天是烧 temple， 然后前一天是烧火人，然后火人会更 fancy 一点，它烧完之后会有烟花，各方面有点像一个仪式的庆祝感。然后 temple 会安静一点，它烧完之后就一片废墟，然后今年是允许大家走到那个废墟跟前，然后很多人就会光着脚从那个烧完的炭上走过去，然后走回来去可能去感受那种力量。
但是不是很多人他自己带的装置艺术这种东西也会烧掉吗？
它应该是有分，有的可能如果说我这个是纯木质的然后就是要最后烧掉，他会安排烧，但很多是搭建完之后再拆掉，你把每一个零件全部都带回去，就一根一个小小的垃圾都不可以留下。如果在你的营地位置发现他们就是组织方会挖地好像到7厘米之下去看有没有垃圾，如果有的话你以后就不能来了。所以就是你什么都不能带，就你带来的东西但一定全部都要带走。
OK，
对，管得很严，
所以还是一个非常 organized 的一个大 party。
对，所以为什么我就是很多可能中国啊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想模仿去办一个类似主题的东西，我觉得不可能办得起来的，是因为你想创始人已经去世了，去年去世的， 但是我接下来其实我当时烧 temple 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哇塞，他们这个太污染了，我说这几年应该再过几年可能会被叫停吧，因为实在太污染了感觉。但是
还是很大的烟，
对，因为它装置还是很大的嘛，然后产生的那些对烟还是很挺大的。但是你会想，创始人去世之后，接下来其实每年还是会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什么来做这件事情，那就还是精神层面，或者说大家真的相信和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件事儿，他们就是来志愿者的。就有很多年可能当了十年，很多人是当了十年的志愿者来这个活动。但你在其他地方一定会变形的，大家来这儿是为了可能觉得他们只看到了蹦迪的那一面，看到了喝酒的狂欢，然后看到了可能成人像就这些东西那一面，它精髓的东西一定是这个是积累出来的。
但是这么多的活动，如果让你去总结一个，你觉得它的精髓，你觉得是什么呢？或者跟其他所有的节日和节目都不一样的？
从个人经验来讲，对我来说意义比较大的三个东西，一个是就是它营造出来的氛围，就是说首先空旷，没有杂音，然后没有外界世界的标签。其实这个唯一，就这个其实只是为了让我自己 focus， 这个很重要。第二个的话就是人，就今天不管是跟我一起去的我觉得有意思的人，还是说像刚才我们俩讨论在那边有可能认识到的有趣的人，人很重要。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一些外界事物的刺激，可能比如说一些药物啊或者什么，就当然有人可能会在那个场合去尝试这个东西，也是合法的嘛。对，就这些三个可能都是跟外界世界比较不一样，或者平时你无法接触到，但是他们作为他们是有效的方法，有效通往你需要获得东西的一个方法。
那你觉得去的人大部分是要找到某种问题的答案吗？比如说你能感觉到他平时的生活是不管是怎么样，肯定是为了处理平时的生活，然后可能像你说的想要在几天的时间里面去找到一些答案。
我觉得第一次去的人不一定，因为第一次去的人可能更多是猎奇，然后也不太确定会发生什么，所以第一次去的人可能没有想那么清晰。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然后这个目的跟每个人的状态非常相关。为什么我说我之后可能每年都会去，因为我每年状态会不一样，我在那个时间节点在想的问题需要找到的事情都不一样，然后火人节其实完全只是给我提供了一个环境，帮助我很快就更高效的去找到而已。对，然后比如说像这次周围遇到的一些朋友，有的人很简单，他可能就是来聊情商的，对，因为他在这边可能会遇到很有意思的人，然后发生很刺激的事情，他可以快速的把之前的不好的回忆 cover 掉，我觉得这也很 OK， 完全没有问题。
这么高端的治愈方式。
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有的人是说他是重启，就是每一年对他来说都是他要 refresh 一下，他要更新一次自己，然后可能去思考一些新的东西。那火人节其实跟这个会跟我比较像，火人节对他来说是一个容器，帮助他发酵的一个容器。然后有的人是可能就是为了从现实生活中抽离一下，然后对，就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都有自己的目的。
但是你以后你说你每年去的话，你还会选择今年这样的方式吗？
你说比如说跟一个组织方一起，对吗？
对啊，就是比如说跟一个能洗澡的组织方一起。因为我的 imagination 里面，我觉得就很有可能，比如说几个比较 close 的 friend， 就是从零开始去组织和搭建这些东西，反而是更有趣的。因为其实你是在去之前你就开始去解决很多问题，然后到了那儿你又要自己去解决很多，没有一个就是 to go 的地方，就是说我一有问题我就找他们，然后有人帮我去解决。那个我觉得会特别特别不一样。
我懂你意思。我觉得真正的火人节一定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很真实的一个，只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感觉。就你从零开始到那儿，然后你自力更生去找饭吃去干嘛干嘛，就从生存本身开始都是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对，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可能稍微有，如果我更年轻的话，就比如说我是大学或者大学毕业去那边，我一定会这样做。对，但是像现在我可能会花钱买时间，或者是说花钱买方便，因为我知道我去那儿 比这个形式上的东西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的东西。
嗯，
那这个形式上不管我今天是我自己去搭建，我觉得我也能获得我要那个东西，但我自己不搭建我也能获得那个东西。所以说这一个 part 对我这两年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part。 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三年之后，或者说或者甚至明年，也许到那个节点，我觉得说我想要从零开始，可能身体上去经历一些东西，那我可能就不跟组织方一起去了。对，但如果我可能还有一些一直要通过节省时间去想的东西的话，那我可能还是会跟组织方，就我可能没有时间去做更多的 planning 什么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看，就大家知道自己清晰知道自己的目标就行，然后剩下其他东西都是方法。
嗯，但是他就是反正听起来还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一个，从生活中处理，然后去想问题，去清理自己和带来，给真正的生活带来改变的一种方式嘛。那如果说普通人他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 luxury 的话，你觉得是什么东西是，其实在生活中就可以去尝试的，或者是说在你今后的生活中，你觉得有可能会藉由这个契机之后去改变一些你自己生活的方式？嗯，因为我其实，我在 meditation 上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以前我也去过专门 meditate 的地方，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你是可以去做的啊，不需要一定要跑到一个地方，然后跟着某一个人、某一群人去做一件仪式感特别特别强的事，因为有时候这种仪式感也会给我内心很大的压力。对，所以我也其实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的就是，而且不需要任何外界的，就是自己想啊。就每天自己没事干，就比如说像 Randy 经常问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因为我已经进入一个，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小时候吧，比较多动症，然后比较不容易集中，所以我脑子里老在想事儿，所以养成这个习惯。我觉得这个就是，然后你说冥想也好，或者 yoga 也好， yoga 我觉得还是稍微偏身体向一点，就是身体和外界的连接和那个流动性。对，像冥想我觉得是你找了一个形式帮你去思考。但是日常我觉得最能从零简单做的就是你没事干就想呗，就动脑子想呗。然后你今天可能想的是一个巨简单的一个琐碎的事儿，那你想着想着想着可能就变得深入一点了之类的。
这
都是一个过程吧。
发呆的这种吗？就是白日做梦这种？
不是，可能还是得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很琐碎，就可能今天你就纠结一个事儿。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就减肥。你在减肥这件事上想，你可能在最早期的时候，大部分人减肥其实是把减肥当成目标了。
对，
他的减肥是别人觉得他瘦。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减肥。就对于我前两天对于减肥这个事，我自己突然有一个感受是，
你有什么感受？你是一个最不需要减肥的人。
对，我没在减肥，但是我在想我为什么要这么瘦。因为如果我不想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就或者说我不在意别人觉不觉得我瘦的话，我为什么要瘦？这个事儿对我的意义在于减少杂音，减少外界干扰信息。就是 OK， 我今天外形看上去好好看看的，我这块就不用再花精力了，我的精力可以放在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上。然后不然的话，其实多多少少你会可能还是会，当然这也是修炼，有的人可能就不会被外界这些杂音干扰。对，然后但是其实，
但是你好看也会有杂音啊，就有另外一种杂音啊，
是，
对吧？就是
这个就看个人需要了。就比如说有的人夸奖对他是一种杂音，有的人可能贬低对他是一种杂音，然后就是一个 trade off 吧，就哪个对你的杂音影响
夸奖不 OK 我
摔的
OK
对，但你说的这个是对的，也是一种杂音，是对的。
OK 对，所以就是你倾向于把一个普通的问题通过思考变成一个哲学问题，或者是说对你的整个整个人生都有提升的这么一个放大想一个具体问题的效益。其实
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在思考这件事上有一个不好的毛病，是我有时候其实是想的太大了。然后我之前也是发现，当你去想一个目前跟你能力不匹配的问题的时候，有好处也不好处。好处就是你想这个问题其实 倒推着能帮你能力有逐渐的一些提升，但是一定不是最准确和最高效的方法。
嗯，
对。但不好，就不好的地方当然就是你本身应该可能思考跟你现在能力匹配的实际的问题，但是你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这块儿，对，就是相当于时间的一个，也不说浪费吧，就是一个偏离。嗯，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昨天我还跟朋友聊，就是说那个你看现在朋友圈大家都在评论和思考国际政治、国际经济、货币贬值、贸易战，就是对吧，就是你感觉而且还能说得头头是道的，反正但是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就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对其实大部分大家思考和玩的东西跟他的生活其实很遥远，而且是确实是远远超出他能够控制范围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就还是最后看这个人。
嗯，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一定有好处和不好处。好就不好处像刚才说的跟你确实没关，也不解决你现在现实生活的问题。
嗯，
然后但是好处是怎么讲，就是有时候如果你太思考于一个具象的现实的问题，有可能会陷在里边。
嗯，
就你可能因为它太有效了，它一直在解决并且优化你的生活，所以你可能一直陷在这个里边。
嗯，
可能就不太会习惯于去看远处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那可能就会形成你的局限性。
嗯，
对，所以说这个还是看你能不能把这两个事情的平衡和你的目标就各方面能不能弄得很动态平衡。
嗯，那现在在你的人生这个阶段，什么是就是刚好卡在这的问题呢？比如说具体一些的，比如说团团的幼儿园问题就是一个，对吧？
哦，
那
团团幼儿园问题已经解决了，
已经解决了。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吧，也有命这种东西在里面，
就不是想出来的。
对，就是想当然很重要，就是双向促进。你当然你一定是你付出的 effort 越多，你就越有可能更幸运。对对，当然也有，但人是不平等的，就是不能对你不能很残忍的说你今天就做了这么多你就能获得这么多，是没办法的。但是你还是得尝试嘛。对，像团团幼儿园这次反正IV 不 work， 但是第二天那个家育院就打电话说我们排上了，然后我们就看了家育院觉得很好，所以就决定 give another try。 对对，然后
所以最近在思考什么问题呢？大到宇宙寿命的，小到个人生活的。
我最近回来那个，一个是最近回来就从火人节意识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最近在练习。就是对，然后在练习之外回归自己最近能力匹配的问题，比如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对，但我还是在想很多其他的，就 Randy 就说你工作到底有多闲，就为什么有这么多事情，就是有这么多事情你还在想这些有的没的，但没办法控制不了，因为想着我太喜欢想这些东西了。就整体来说我还是一个比较喜欢追求真相的人。而且因为我有感觉，我知道我离真相有距离的时候我会特别难受，我就特别想要找到那个真相。然后离得近的时候我就会心安一点。我是有这个感觉的。
但是你这些东西你没有以某种方式记录下来吗？或者你想记录它吗？
我不太想记录，我是目前为止。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局限性。就是我可能我觉得我内心深处应该是觉得我还没有到达完全的真相的时候，我说的这些东西太傻逼了。
哦，我特别理解你这种说的这个，就跟你如果看多年前自己的日记也会觉得就是惨不忍睹一样。
对，但这个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你爱面子。我这个我爱面子。对，
而且这个追寻是没有尽头的嘛，就是
没有尽头。
对啊，就是你永远不可能到达一个你觉得满意的点。
但是这个是我可能到达某一个点的时候，我不爱面子了，这个就是我的提升。那个时候我可能就记录开始或者开始分享。
你觉得你需要到达一个不爱面子的点吗？那个不在乎面子的点吗？
我火人节最大的对于自己的一个认知就是说，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但我这次可能是100%从内心深处接受这件事儿，就是关于我自己的局限性这件事儿。我自己局限性可能就是 pride。然后我觉得人的局限性是不会消除掉的，你只能无限的把它抬高。然后
也许那个你的星座到了上升星座不再是狮子座的时候，它可以消除掉关于 pride。
对，但是我觉得它肯定不能100%消除掉。但是它一定能够被你把它拖到一个足够高，反正不影响你大部分事情和你思考的一个程度。
就比如说你认识到 pride 这件事情是你的局限性，或者是某些事情阻碍，你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改变它，是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你现在硬改它干？对，这也是我啊。我最近在想很多无聊的东西。我最近还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真相真的往往就是最简单的，真的是道理就是最简单。但是人往往就是偏偏不要相信那个最简单的，他偏偏要较劲，或者是往难的方向绕着走。这就是人的局限性啊。 嗯，我最近真的是就刚才你说的，就其实你对自己的局限性表示理解和接受就好了。
嗯，
对，就之前是谁说那个人的愤怒通常就是对自己的无能然后感到愤怒、
嗯、
但就你其实就表示理解就好了呀。
嗯，
理解其实是更简单的，但是大家就是要愤怒。对啊，嗯，
所以你觉得比如说你之前的潜意识里面可能其实知道 pride 这个事情，但是潜意识在跟他斗争，然后是因为没有接受反而让他
会爆发出来。我觉得是因为之前没有意识到，没有真真正正的接受人这个物种有局限性这件事。
嗯，
小的时候你会觉得、嗯、甚至我觉得现在很牛逼的人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想法，觉得我只要更牛逼我就能更牛逼，我可能可以无限的牛逼，然后成为真理本身。我觉得也许吧，但是对于我的有限的生命，我们随便说120岁也好，150岁也好，我觉得这个时间里，或者说我觉得人被创造出来它就是有局限性的。
嗯，
你无法成为真理的。
嗯，
所以你就接受这一点呗，然后但是这一点你可以让它无限的就往高，它就每一个人的局限性我觉得不是天花板。
嗯，
它是一个形状，就可能你是圆形的，它是三角形的，它是方形的，它只是形状不一样，但不是高低，这个高低是你能控制的。
嗯，
然后你只需要就是可能你通往你想要的东西的就是找一个所谓的梯子，这个梯子可能就是你对你来说最高效的一个方法论。
嗯，
然后你来控制这个梯子的方向。
嗯，
然后有的人可能控制的不好嘛，他可能偏掉，那他这个局限性就在这个偏掉的上面，
天花板。
对，就变成了一个天花板。
嗯，
但如果有的人他的比较弄得比较好，他是其实是可以无限延伸的。
嗯，
对，
嗯，
我是这样感觉的。
嗯，所以你其实去火人节是一个就是修梯子的过程，就是摆了摆梯子的位置，
有看了看梯子，
嗯，
对，
嗯，
看了看梯子，然后看了看方向，对，然后修了些小地方，
嗯，
对。
但是，嗯，我们假设梯子，即使是比如说接近完美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要去哪儿？
嗯
嗯，
对。前两天有人问我说你有没有找到你的 calling？
嗯，
然后我说阶段性有，
嗯，
这个其实也是，就怎么讲，火人节，我不知道对别人吧，反正至少对我。有一些你就像刚才说的本来知道的事情，但是在那儿你就笃定了，就是说 OK、
嗯、
就是这样子的，我相信他了，我自己潜意识100%接受他、
嗯、
那其实这个之前和之后你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
嗯，
对
嗯。
然后比如说像我之前我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能量来源和能量输出大概是个什么样子，但不是很确定。
嗯，
但在火人节我就发现我是一个灯泡型的人，这也是因为有人跟我说了这件事儿、
嗯，
然后我觉得哇，你说的好真相。
什么叫灯泡型的人？
就是有的人是发电机型的人，有的人是灯泡型、
哦，
有的人是光合作用型，就是每个人他对于
OK，
就是对于世界的输出形式和他自己需要的正向反馈形式是不一样的。
嗯，
就所谓的每一个人的存在机制，就是一个机制。
嗯、
我是什么？我可以很发光发热，
嗯，
但是我需要一个 charger。
哦、
对，我需要至少目前吧，我需要一个外界的能量来源、
嗯、
然后这 OK 这个给我充电了之后我可以尽情的发光发热，然后我这个阶段性的 calling 就是我今天可能是个小灯泡，但说不定未来我会变成一个太阳，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我阶段性
的
calling。
所以你的能量来源和你的能量输出的方式是什么？
嗯，能量输出的方式我觉得是在我成为这个可能更大的一颗灯泡之后我自动会 figure out 的，就一个具体的形式是什么、
嗯、
我觉得一定可以 figure out， 所以我现在不需要去想这件事情、
嗯、
我只需要先成为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大的灯泡就好了。然后但是能量来源的话我觉得是安全。
嗯，
因为我昨天还在就是说我跟 Randy 都是物欲很低的人，所以其实物欲很低这件事真的可以帮助你可能更好的接近真相，因为你的精力、
嗯、
你的注意力花在的地方是更集中的。
嗯，
对。但我后来又想，比如说像你们说你们去古巴你更喜欢 Airbnb， 但是可能 Sammy 更喜欢酒店或者什么、
嗯、
我和 Randy 现在出去我们都更喜欢住五星级酒店，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不是物欲而是安全感，就去那儿我不用花心思在想会不会不干净会不会有 bug 会不会怎么样，去那儿是一个对于舒适和安全的选择，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然后这个也是我的能量来源。
所以在探险和安全里面你会选安全吗？如果一定要选一个的话
我选探险，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两个的定义上会不会不太一样，
我想想，
因为我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对我来说住 Airbnb 是一种探险，
嗯，
就是它会有很多 risk， 因为毕竟你没有住过嘛，
嗯，
就是每一个房子都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就是因为它这种不一样给了我一种猎奇，就包括我和 Rachel 有时候去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我们会选那种跟房东一起住的，就故意选跟房东一起住的，就是一间而不是这个 entire apartment。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就是这个房东是一个 gay， 是一个男的，在纽约，是一个摄影师。然后我们住在那个房间里面，结果就是我洗澡的时候还他没有回来，等我洗澡出来，我裹了一个浴巾，然后就发现他和他的男朋友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当时很尴尬，就是因为我就是这样出来了，然后他们俩就虽然是两个 gay， 就我觉得还 OK 嘛，然后就看了一眼，然后那个就很尴尬的进去了。就是像这种 moment 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玩非常 memorable 的，当然就是有底线哈，就是你别突破，就最好不要突破底线，比如说突破你说的安全，可能最低的一个安全的底线，但是这是我觉得我的 trip 里面和我的居住经历里面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我理解你意思。我觉得我是那种，我觉得我能量来源还是安全，就如果你一定要归根结底到最底层的话，安全跟探险我可能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选安全，但是我是在有安全保证的情况下疯狂的试探危险边，就犯法边缘的那种人，对，就是疯狂试探，
所以就
是我需要知道自己是安全的，
所以我还是比较确定你之后去火人节还是会和警卫出行一起保证你的安全。
但是比如说像警卫出行这种不会让我觉得不安全，就是我首先我会得给他一个 pre-assumption 嘛，对，然后每一个事情可能会分一下 pre-assumption。
其实你说的安全我觉得很大的就体现在某种事物上是一种信任，
安全，对，
就是其实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可预测性的这种信任，
对，但这个其实也是局限性了，对，我需要安全感。
但你也说这是你的能量来源嘛，就是说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和一个你信任的人或者你信任的组织在一起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能量会更强，对吧？就是你这灯泡会发更多的光嘛，就这是你需要的，
或者至少有一个人，就他不一定是经纬出行，但是他可能有那么一个人是我觉得说随时如果我有需要能够找到的。
你看那个 Free Solo 里面那个人他就跟你相反，就是我觉得你看他在那个纪录片里面他和他女朋友之间是种就是我那天还吃饭还跟我朋友说，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他女朋友在拖累他，但是我朋友就反正就纠正我，他说你不能这么说什么的。但因为他女朋友就是他的两次受伤都是因为他和他女朋友一起爬山，就是带了一个人，他其实是一个人嘛，就这东西非常需要 focus。 然后后来这个电影的最后面就是他女朋友在相当于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家，然后但他是一直住在 van 里面那种人，所以他女朋友是追求安全感，但他是属于那种你不让他去冒险，你不让他去站在那个悬崖峭壁上他就没有能量了，是那种人，所以这就是他的主要能量。反而安全对于他来说，如果不是为了他这个女朋友的话，他不会选择这种生活。是安全，反而对他来说是一种 sacrifice， 就人格的不同。但是这种人，他也有他的就是局限性，就是他很自私，就是因为冒险嘛，就是你谁说白了愿意去 marry with 一个随时有可能死掉的人？但是他不会为了家人去牺牲这个东西，对。所以就都是有它的正面和反面。
对，但我也在想，就是我如果要总结说我人生大概要追求的几件事儿的话，之前跟朋友讨论，就是可能一个是求真，就这个可能是一个目标性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是务实，这个可能是方法论里面的那个东西，
这么真言了变成。
然后还有一个是对我很喜欢排比句式，然后还有一个自由意志。就这个可能是一个存在机制上的东西，然后但是比如说我自己觉得哈，我希望我能从
第一个是
求真、
求真务实，
对，求真务实，自由意志，就自由意志里边可能包含一些细节的东西，对，我是希望我可能可以从一个灯泡变成一个光合作用的人，我觉得也这个也是可以的。
光合作用啥样的人？
光合作用就是自己产生能量
啊，
就可能有了阳光，但也是需要一个能量来源
啊，
对，也是需要能量来源的，对，对，
光合作用。还有一种是什么？你敢说？
发电机。
发电机是什么人
？Randy
啊，哦，
他是一个给予型的人。比如说他是发自内心的，看到我开心他就开心了。
哦，
当然他也有他的需求，但是他的需求是我的光热能够解决的。
嗯，
对，
嗯，
他，
嗯，
所以我就那天我俩开玩笑，我就说他是我原配的，就像苹果一样，就是原
charger
原厂出产的那个 charger。
哦，
对，至少目前为止。
所以发电机的这种人，哦，就是他给予的过程他已经是在为自己充电的过程了，他不需要额外的能量来源。
对， 对， 对，
哦，
他喜欢的就是发电，就是给外界输出东西，他就很爽了。
嗯，
真有这种人。嗯，这个其实这个总结也是我
老师都是这样的人。
有可能，有可能是的。但是我觉得老师也不一定，因为你其实各种所有的职业它都有反馈的嘛。
嗯，
也都有正向反馈的。
那，啊，发电机不需要反馈吗？
发电机可能需要现象。
嗯，
就我并不需要夸他说啊，你把我充电充得真好，但我很，
哦，
很爽，他就爽了。
哦 ，OK，
这个也是火人节上别人说，因为你就是一个，对，你就是一个发，你就是一个灯泡型人格，我就恍然大悟说，我是一个灯泡型的人。
OK， 但你说你在阶段性已经找到这种 calling， 你的意思是说你找到了你的能量来源吗？你的这种安全的能量来源是家庭还是事业还是什么？
嗯，我觉得是梯子的方向。
嗯，
对，就比如说这个阶段，我的梯子的方向就是为了变成一个更大的灯泡，甚至一个太阳。
嗯，
对，然后再下一步肯定还有一个 calling 的，但是那个东西我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找。
那如何变成一个更大的灯泡呢？
嗯，对，嗯，这个里边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说实话，工作是其中一个方法，
嗯，
一定是其中一个方法。
嗯，
然后思考肯定是，这个思考我觉得是对每个人来说都必须的了，就你不想的话，你也想不出来说刚才说的这叭叭叭叭一堆有了没了。对，然后，嗯。还有一些什么呢？反正我觉得现在工作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挺重要的方法的。
嗯，
然后或者说啊，或者说自己对于自己这个灯泡的，就怎么讲，自己对于自己的局限性、优势和各方面就非常全面的认知、理解和就承认吧。对，因为很难啊，没有几个人是能够100%接纳、全盘接纳自己的。而且这个接纳是，而且不是一个静态接纳，是一个动态接纳。
嗯，
就你接纳，你变化，你再接纳，再变化，反正就是一个非常一个 flow。然后，所以我还肯定还没有到那个100%的状态，所以这个也是，
但是我
寻找的一个过程。
我猜想啊，我觉得，因为我经历过你这个过程，虽然每个人的 journey 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最后。不是像你想的一样，就是比如说你对于自己的接纳性啊，或者是你对于自己的边界啊，就这些东西的改变，有可能是一些你没有想到的一些你的就观念和思想还有灵感的转变。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几个东西，求真，包括你刚才多次讲就是接近真理，
嗯，
但是很可能你未来会有一天突然发现可能没有真理。我们说如果世界上没有，因为你这句话是有假设的，你假设了世界上
是
有真理，
嗯，
你再接近它
是，
但实际上有可能没有。
嗯，
然后你刚才说自由意志，
嗯，
那实际上有可能人类就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就是没有自由意志的，
嗯，
这件事情这个定义可能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是的。
嗯，还有你刚才讲就是自我，就是对于自我，
嗯，
但是有可能你最后这种超越了你现在的人生境界的方式并不是你对自我的这种分析更强了，而是你没有那么在乎自我了，就这就是 ego。 其实你说的 pride 是一种性格特征，但 ego 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那比如说有的人他他并不是因为他足够认识自己，而是因为比如说啊，有的可能有的妈妈他是因为足够爱一个小孩，或者有些人他足够爱他的某一种事业，
嗯，
他觉得这个东西比他自己更大更重要，他就不想自己了，就是他就没有那么在乎我自己的性格 whatever。
是的，
我是在哦，还有就是有宗教的人，
嗯，
就是他在 serve 一个，
嗯，
他觉得更大的一个 purpose，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他可以这个暂时可能就是一生去回避了 有的人是回避，有的人就是完全不在乎，有的人是想明白了这些关于自我的问题。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其实在这里讨论很多问题也是跟我们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是挺有关系的。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还挺幸运的，因为他其实就可能没有，
是
他很多问题的解答就不是来源于我是个怎么样的人 whatever， 就是上帝让我干嘛或者我应该干嘛。
对， 对，嗯，这个就是逃避自由，就是早年你中世纪之前，你出生是一个地主，你就是地主的，还是一个地主，你出生是一个农民，你就还是一个农民。
嗯，
其实那个时候你说他不自由吧，但他心灵是自由的，因为像你说的，他出生的那个使命是既定的，他不用为这个事情感到不安。但是 OK， 工业革命之后中产阶级起来了，其实中产阶级是这个社会层级里边最飘荡的一个，他非常没有安全感。他出生他要变成什么样呢？他能够变成什么样呢？然后这个可能就衍生出来说 OK， 从自我出发然后再去寻找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也不能说他比之前的这些人更自由，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反正本身也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事情，但是这个就是一个选择。我之前也在想，我昨天还在想，我在想自由跟信仰一定是矛盾的，对，对，然后在这个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得出来的结论是说，作为一个人你需要两个东西是必须的，一个是信仰，一个是爱。但是后来我发现，哎，自由跟信仰这么矛盾，那是为什么？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就是你可能不知道，我可能还是出发点比较自我，就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就是对于你来说自由和信仰对你来说哪个是目标，哪个是方法。就对我来说信仰是一种方法，是你在探寻的这条路上你需要比较坚定的去走去测试，你不能说你没有信仰然后你在那边乱飘荡，这样的话是无效的一种探索。但是对我来说求真和自由可能是目标，然后信仰可能是一种方法。所以我就像比如说罗素说的那句话我是比较认可的，就他不会去相信任何东西，因为那些有可能是错的，他只愿意去找正确的东西。就这个可能这个就是人的局限性，为什么没有一个哲学家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局限性和他们自己的框架，但是他们组合在一起都不一定是能够接近真理的。但是那没办法，我觉得暂时没有办法。对，大家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嘛。但是你在自己的局限性和框架，你知道你的目标和你的方法和你的 trade off 是什么。
所以其实近代哲学发展到最后直接变成了实用主义，就是
心理学，
就实用主义就是你别就是因为你没有你不仅没有研究的框架，你也没有评价你的研究是否有效和你最后的结论是否都不都说真实吧，就是是否有用的这么一个框架，所以最后就变成实用主义。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些思考或者哲学或者是大道理，就是它或者鸡汤，就它是不是能够帮助你过好这一生，或者有的人把这个标准定义为快乐，是不是能够 serve 这个最实用的 purpose。 所以最后近代哲学到最先进的就最近的这种发展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我觉得就时代性产生的问题吧，就最早的哲学是自然哲学，然后慢慢衍生出物理，然后后来是衍生出数学，然后最后心理就变成了心理学，
鸡汤学，
对，就是这个就是时代的需求吧。就为什么现在需要实用主义，需要鸡汤，就是因为从工业革命之后大家开始没有安全感。这个对于以前来说，以前是不存在的，以前是温饱，但是现在上升成可能精神方面，就其实我觉得人生需要两个问题，生存就两个问题，就是温饱跟无聊。对，你温饱，当然有的人对温饱的要求高一点，那你可能会晚一点才会觉得无聊。对，就是你因为你物欲比较高嘛，但是有的人可能物欲极低的情况下你一直都觉得很无聊，那这个就是你要 figure out 的问题。对，不一定是通过哲学或者什么去找吧，但是你总得找到自己的方法论去找这个事儿。
所以你刚才说就是在变成更大的灯泡这过程中，那个工作是很重要的。你就是你怎么定义你现在的工作，你是比如在创业吗？
对，就我自己在做化妆品的品牌。对，工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我是觉得哈，工作对于人的意义是什么？工作对于人的意义是让他们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我觉得是这样子。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你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做一颗螺丝钉，你真正输出了什么价值吗？其实没有，你获得的是养活你的钱和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那一小部分价值，其实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然后其实 这样说不太不要被投资人听到，就反正工作对我来说至少目前这个节点是一个是帮助我成为就是反正思考和找到一些东西，另外一个是他会给我一些正向反馈，然后让我可能更客观的接纳就是所有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和要素吧。
所以
但是下一个阶段就不一定了，因为这个阶段我可能先需要这一步，然后我可以做下一个阶段的事情。
你的意思说不一定是说你不一定一直需要工作这件事情？
对，对，就比如说在后面我输出价值的方式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去做慈善，然后可能是去干嘛干嘛，就都有可能。然后但是反正人是需要输出和输入的嘛，我是觉得啦，对。然后这个输出的方式可能会有变化，或者说我刚才其实意思是说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化妆品品牌，然后但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彩妆品牌，但你让我说这个事儿特别大的价值或者什么意义在哪，可能从我的维度中，就从大其实从消费者的维度中我是能看到的，看到它的价值的，但从我的维度中我可能会希望能够解决一个更有需求的点，但是这个点是什么呢，我可能得先通过这件事情的完整的一个呈现再去寻找下一个、
你为什么觉得你现在做的这个化妆品品牌是这个解决点是不够刚需的，或者是不够让你觉得，其实我觉得是你个人的这种满足感嘛，对吧，就是不够让你觉得有这种成就感满足感或者野心得到实现的感觉。
我想想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现在美国不是女首富就是做个人化妆品品牌，right？ 就还是挺牛逼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对，但是赚钱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目标。所以说当你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是可以赚很多钱，对于我来说它不是一个价值的实现。它只是一个就赚钱是一个结果，是一个我需要是验证我方法的一个结果。它验证你的方法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它是一个复盘的东西。它不是我追求的东西。对。然后所以说我是希望这个事情的内容本身能够真正带给让我实质的感觉到我带给大家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有新的东西在里边，有解决到你们真实需求的东西在里边，可能就更刚一点的。就它这个我觉得还是也有啦，就不管是从产品的功能性上，还是说它针对的人群上，还是整体的那个视觉上，其实肯定还是从某一些方面是从消费者角度是有需求的，一定是有的。但是对我来说我可能希望它可能更强一点，但这个也是我在寻找的过程。
比如现在你们做了一个单品嘛？
对，我们现在一个单品
是
一个
隔离霜，
对，隔离霜底妆类的产品。
你可以做一下广告。
神经病。好#哑光隔离霜只需198。
就是它，你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我不太懂这个单品，对。
好，我可以进去尿尿吗？
好，可以，你不用暂停，你就
不用暂停吗？
对，你就把它放
下，
下
来。
对，
好的。
哇，不错，我坚持了蛮久了，太想去尿了。
Where the river runs too black, I take school books from your pack. Plastic and wire in your keys, the breath of eternity on your lips. In the crowded marketplace,I drift from face to face. I hold my breath and close my eyes. I hold my breath and close my eyes. And I wait for paradise. And I wait for paradise.
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这是我的梦想
啊！
我现在也没有觉得它不是，但是我，对，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说实话，就初中那会儿吧，我特别喜欢看《鲁豫有约》，
哦，
然后我觉得跟别人聊天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是，但是很 pathetic 是到现在也只有《鲁豫有约》，就是没，其实没有，嗯，因为我昨天还在跟朋友聊，就是现在不管是播客啊，还是这种。视频上面，短视频、长视频上面，其实还是在模仿电视时代和广播电台时代的内容形式，其实没有什么创新。
没有创新，
嗯，
创新被抖音拿去了。
嗯嗯，
对，
嗯。先说回你的那个哑光隔离霜，
嗯，
好用吗？就是。
其实用户的反馈有出乎我的意料，就大家就是产品本身，大家都觉得很好用，嗯，然后所以我还挺开心的。其实，在上线之前，
这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本来是你的粉丝，所以那个？
哦，没有哦，都是不认识的客户。
哦，
对，第一波确实在朋友圈圈层的大家反馈是比较偏第一圈层的认识的人，然后但是后来第二、第三圈层的人，因为大小朋友们也都有去电话回访什么的，然后回来的反馈都还蛮正向的。然后当然也有不正向的，就不适合他的肤质或者什么的，但是这些正向的就很足够 cover 住剩下的那一部分我们可能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嗯，
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坚定的只是去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上线前说实话我有一段时间有一点点焦虑，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做出来我一个百分之百满意的东西，然后我自己又是一个比较偏执的人，对，所以是其实是有一点点痛苦的。
嗯，
但是就还蛮好的，就大家可能还是还蛮喜欢的。
嗯，然后你们的特点就是一个是，除了产品本身啊，
嗯，
就是一个是审美上面的，
嗯，
对吧，
嗯？
就是其实是一个很极简，很我觉得也挺 ins 的一个风格的一个产品，
嗯，
设计、包装，包括营销广告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价位上面。你上次说，所以它其实属于一个中间档次吧，就是在国内。
对，它其实在国内，如果在国货里品牌里面算的话，其实偏贵一点点。
嗯，
对，因为同样的东西，可能其他的100块左右吧。
嗯嗯，你们卖200块？
我们卖200块。
嗯
嗯，
然后你打算之后出更多的单品吗？
嗯，接下来下半年会上眉笔、美妆蛋、唇釉，可能还有一款卸妆膏。就都是先把基础彩妆的线先出掉，
嗯，
对，然后后面的话整个这个品牌会还是会做全线，就是彩妆、护肤、身体、香氛应该都会做。
现在是不是我不太懂，就比如说是不是口红比较赚钱？
嗯，口红是一个大家购买决策最容易然后也非常不嫌多的一个东西，所以起量起得非常快。
嗯，
对，然后我们第一个产品选择底妆，就是我非常清楚它不可能是一个卖爆的，就是或者说一下子能够卖爆的品类，因为大家对底妆其实跟护肤会比较类似，是比较谨慎，然后喜欢用熟悉产品牌，
嗯，
甚至就是大牌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因为我本身做这个事情还是就是做消费品，目前来看的话几种 path，
嗯，
就有的人是产品导向，就打爆款或者什么，有的人是流量导向，就他们非常会玩流量，
嗯，
就他的产品他的什么都不重要，
就微商那种，
还不完全算是微商算是运营导向，
哦，
就流量是我可能今天这个成本是1块钱，然后我在那个抖音上花10块钱，
哦，
然后去获得多少客，然后他这是一个他这个是他的商业模式，
okay，
他这个账算得非常清楚，他的利非常薄，但是他通过这个薄利和低价流量能引得非常多，这是一种流量的打法。然后像刚才微商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就偏运营社群运营啊，就这种运营很强的。然后我们的话是品牌导向，就这个一定是一个慢，比较累，比较费钱的做法，但是那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除了是我走向灯泡的一个方法之外，我也需要创造。
嗯，
对，这个解决的就是我除了温饱之外无聊的那一个部分的问题。
嗯，
就我需要有持续的创造，然后创造。
天
哪，
你的投资人就是为了给你解决无聊问题，
所以这个不能给我投资人听。我今天来之前还在想，我不能说这些。但没有，但是我下一步还是会发光发热的，你知道？发光发热之前，你要让我先学习。
其实最好的是能投你个人的股份，就是占你的人生，
package,
对对对对对，
占我人生了。
其实我经常想这种，因为我生活中有真的是挺多，嗯，还有一些还上过我们播客的朋友，就是那种， 我会觉得他现在做的事情是肯定没戏的啊，但是我非常想，我 as a person 我非常想投资他这个 person,
未来的某一个，
对、嗯、因为我觉得他这样的人是一定会成功的，
对，
他只是现在在他 search 的这个过程中，
对，对，但是你也要那个知道他也许他的成功的目标跟你成功的目标不一定一样哦，不一定是能量化的、
嗯、
对吧，
嗯，对，
有可能，
对，但是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他们这种人，就是他即使他没有成功，那我其实赞助了你一下，这辈子就是作为一个
满足，
我挺满足的，对对对、
嗯、所以你也是一个偏给予型的人。
我不是，
不是。好的，
我觉得包括其实 donate 呀、啊，然后嗯，因为我最近我的朋友圈中出现了一批吧，就是嗯、人到中年开始做慈善的人，对、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大部分人其实还是为了自己，
对，
就是那种
对，
而且也是你说的无聊，他真的就是自己去吧。包括我之前投行的老板，他就是在他的事业遇到了瓶颈之后，然后他也。而且他之前就是说那种我是一辈子不会生小孩什么，但后来其实也 settle down 了，做一个浪子。然后反正他遇到了一些人生的拐点之后呢，他有一次见面就是来北京跟我说，哎，他说你知道吗？我最近开始做慈善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我从他眼中看到就是，其实是因为他在投行那种环境和他工作性质过于空虚，然后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就像解药一样。嗯，真的，就然后他跟我讲，就是他会组织一些，比如说 gala 那样的宴会啊什么的。我觉得他完全是一种自我满足。
对，
嗯，
就如果人不能克服，或者说全盘接纳，就他知道自己自我是这样也 OK， 他其实就不会陷在里面。对、
嗯，
就是你不一定要克服自我，但是你得清晰的知道自己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儿。
嗯，
然后不然的话，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本末倒置的。对，就他们把太多的事情当成是目标，但其实那些东西其实只是应该是方法。
嗯，
然后如果是他们本末倒置的话，就会非常局限，
嗯，
然后这个局限不知道能不能走出来，
嗯嗯 ，OK， 所以，但是你对你的这个化妆品品牌本身还是挺有信心的，
非常有信心
哦，像此刻投资人可以听，
啊，中间那个针对他低调，对，
我可以专门针对他剪出一把，
对我觉得是肉眼可见。不一定到一个多大的程度，但它作为一个针对某一个风格的小众的，就是有很多前面可能会加一些形容词的这么一个品牌，
嗯，
它是可以的，嗯，而且现在说实话，就我也能看到我在这件事情上，的，也不说成长吧，但是找到了一些有效的方法，
嗯，
有效的目测正确的方法，
然后。我觉得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也看出，就是包括你之前做的事情，我觉得你在审美就是视觉上面还是有挺有天赋的，就是你是我觉得这个品牌本身也算是一种视觉传达吧，
我觉得这也是好和不好，确实天生我对这方面很敏感，并且我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可能前面20年的注意力和什么都会停在这个事情上，这个事情这样子的好处是，我逐渐对于审美、对于视觉表，就这个东传，就是表象的这个东西会非常的敏感和比别人的 sense 更好一些。不好的地方是，我可能会非常流于表面和肤浅。这个也是我今年上半年吧意识到的一个点。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肤浅。今年上半年对啊，我以前觉得我自己可
doesn't sounds 肤浅，非常 deep。
就今年上半年我突然有一天，我是干嘛，我是咱们一块不是去生日婚礼吗，然后在巴黎的时候我发朋友圈，我特别想发一个就是有点意识流的东西，我也不是说故意意识流，我这个意识流不是为了说别人看出来我意识流给我点赞的那种，我是真的是想通过一些我抓到的画面和一些文字，然后可能结合这个后面我的一些思考去传达一个东西，有点像
就
其实艺术传达，对，
艺
术创作。但是后来我还是发了自己的自拍，
哦，
就那一刻我觉得我靠，我太肤浅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对表面的东西很敏感和喜欢，所以造成的，我总是看表面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路径依赖，对。但是
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你的潜意识是 还是在想你发了朋友圈之后别人的反应。所以假如说你发了这样的一个有一些 deep 有一些意识流的朋友圈、嗯、你会觉得别人有可能会对你有不一样的看法，甚至是一些
我觉得
就觉得你在装啊，或者是这种、
嗯、我觉得也许多多少少潜力是有一点点，但这个因素真的不大。嗯，就他没有决定我今天我后来没发是因为我太懒了。
你真的喜欢发自拍？
就我自拍真的好看啊。
OK
就对，然后而且加上要 P 那些图，把那些图再找出来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然后我又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所以说这个阻碍了我去发那么一条朋友圈。然后但自拍就是很明显就啊这几张好看，然后就发了。对，然后但那一刻，但我觉得我好的地方就是我确实还是一个比较思辨的人，所以我能意识到这个点。很多人其实意识、嗯、可能不能意识到。对，嗯，然后我觉得路径依赖这个事儿我也意识到了，所以其实也解决了很多我在其他事情上也路径依赖的事情。
但是比如说所有的时尚博主这些人对吧，然后他如果他一辈子工作就是这个，那也没有什么肤浅不肤浅的，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到很好、嗯、做到极致，他也可以赚很多钱。
对对对，
他也可以在审美这件事情或者最肤浅的美的这件事情做到。对对 对,
对，是的，是可以的，这是他的路径和他想要的目标嘛。嗯，但是我的目标可能比如说别人一直夸我美，我也不会很爽啊。然后我的美变现，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以前爽的，我现在真的还好。
OK
对，然后因为它不是真相啊，我还是要真相我比较爽。但这个不是一个
那你看这件事情
就美不是真相，而是说追求美这件事儿，追求美是好的，但是美这个事儿只是大的真相中一小块。
你是觉得他因为美这件事情看不到你别的块儿是吗？
也不是，是我的精力和我的精力我不想全放在这儿。因为比如像博主他的时间就是花在打扮然后拍照，就这没有完全没有不对哈，非常好，就他、嗯、这是他属于他的东西、嗯、但是你让我把时间花在化妆穿衣服拍照写博文，我会非常的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啊你去做网红，我就说我真做不了网红，我没有那么强的表达欲、嗯、然后这个事儿给我的正向反馈我也不是我需要的正向反馈。
那所以你现在其实脑子中并没有一个说如果我们现在考虑啊，就不考虑别人的任何的看法，然后也财务完全自由，然后社会地位什么这些都不考虑的话，就是其实你有没有一个理想的状态是你想把时间大概分配在什么东西上面呢？
我其实说实话我可能跟现在没有特别大的差别没有特别特别大。我觉得你说的那种状态和我现在的状态唯一有一个些微的差别是我确实目前对于自己完完全全独立生存这件事儿带有一丝的不肯定。
完完全全独立生存是什么意思？
一方面是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或者说养活自己到我舒适的那个有安全感的生活的状态、然后一方面是像你刚才说你的能量来源是什么，我可能需要一个人的陪伴和他的关照、他的充电。就是两方面其实我都还是有一定依赖性。这个跟那个你刚才说的那种其实是属于一个理想的偏完全自由的状态嘛。那个其实是我挺追求的一个状态的，就不一定是一个绝对的自由，因为绝对自由可能不存在，但是至少在我的定义中的一个自由，那个可能是就以我的定义中的自由的话，我可能现在缺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也许不一定能解决，就可能我就是一个永远依赖性的人也有可能的。
但是你说依赖很大一部分是家庭吗？
一个人，或者说一种，或者某一种，或者生活状态，就比如像现在的生活状态，就让我非常的安全，
觉得很舒服，
非常爽，很幸福。
OK，
就为什么婚姻在我身上还是 make sense 的，因为我还挺需要这么一个 bonding 的。
所以你们当时，结婚和生小孩都是在很年轻的年纪自主动做出的选择，是吧？
我单方面主动做出的选择，然后 Randy 被动配合。
没有，但他现在不是
很想要二胎？
对呀，对呀，
巨想要二胎。
对啊。
他也是蛮莫名其妙的一个人了、他这个想要是一个发自他内心的感受，没有什么逻辑推演的。他就觉得团团好可爱哦，然后两个小孩好可爱哦，然后就是，对，
可能因为就是。不像妈妈一样辛苦嘛，所以当然可爱的再来一个对吧。
但我也想要，但我就是时间成本嘛。然后加上说实话 我觉得恢复的还蛮好的，就我不想 challenge 他，万一第二胎就恢复不回来之类的，有点自私了，但是但像刚才你说变就美这个问题，就美对我来说不是我的要的一个目标，它是一个减少杂音的方法，就是跟瘦那件事是一样的，就一个外形上让我自己内心不需要再有杂念去顾忌的一个状态，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就如果我的外形今天会给我带来别人的一些有的没的的东西，可能会影响我在其他事情上的专注程度，就还是修炼的不够了。
那
比较容易被影响。
你的这个化妆品也可以帮助别人达到这个目标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挺多人跟你是一个路数的，就是他不是说追求有多漂亮，而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 decent person， 然后他可以 ready to do other things， 对吧？
那你知道这个事儿难在哪儿吗？就如果跟我比较像的话，通常他们有自己的体系和思考，这个体系
是
不一样的，
是
这个是难触达的，不是你一个信息就能感染的，他们通常是比较难被感染的一群人，对，所以呢，就也。这个就很 tricky， 但是也好玩啊，因为对我发现我喜欢一个是创造，然后还喜欢一个解题，就这个东西其实在做这件事儿，除了创造之外，我也在讲解题，解出来之后就很爽，然后像我刚才说我们去火人节，有一个营地是跟 SM 相关的，他就教你捆绑，然后我其实是跟一个男生一起去的，就本身理论上应该是一个有点带有一点情色，然后有一点暧昧的那种场景，但最后
你俩就变成两个工科生，
对，我们俩就一直在研究为什么我俩打的结跟那个图上长得不一样，我就说我靠，我们俩的智商真的连这个结都打不好吗？然后就非常不服气，然后就把它像解数学题一样，最后他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结，然后他就爽了，
什么鬼？
然后就还蛮有趣的，就是你能跟一个人这样去做一件事情，然后而且就你又获得了很大的乐趣，同时你们俩还是非常怎么讲独立个体的这么两个个体，就还这种感受是好的。
OK， 就是你现在和这个男生还是朋友吗？
是啊，是啊，我是很好朋友。
OK， blessing，
为什么？
对，我就因为有这样的朋友很难得啊。
是啊。
OK， 然后那个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化妆品的毛利率是不是很高啊？就这个行业的内幕。
其实整体来说应该算比较高的，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小公司来说还尝不到这个甜头，因为我们起订量低，然后其实成本压不到太低，加上我们定价又不敢太高，因为国内化妆品都很便宜嘛，然后再加上你要放很多钱在投放啊什么，其实综合下来毛利也没有很高，比如像完美日记其实还在亏嘛。对，
那就是在马爸爸身上要花很多钱吗？
其实没有，其实现在以上一个年代是站内运营，就淘宝天猫站内运营导向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
但现在变成了投网红，对，所以你的钱其实花在网红身上，但站内也得做，但是现在已经过了那个你把站内做得很牛逼就牛逼的时代了，
所以现在比如小红书是上面
小红书现在也不行，小红书现在到现在还没重新上架，然后所以现在抖音和快手比较好，但是呢抖音快手可能目前跟我们调性又稍微有一点点脱节，所以我也在找那个平衡的方法，去找到一个方法在上面做一个流量性的传播什么的。
但是你不会想为了这件事情自己变成一个流量来源？
不会，这个是经过一些
思考，
没有很长期，很快想清楚了。
okay.
对，因为确实中间纠结过几次，因为所有人都告诉你说你就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一定会怎么怎么样，不一定是对的了。而且至少针对你不，也许他这个大概率是一个正确的事情，但是在你身上如果不 work 的话，那就不准确。我想得非常清楚，在我身上不可能 work 的。
就自己不够愿意。
就我第一，我没那么强的表达欲。那但你作为一个网红，你没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强烈的表达欲，你这件事是坚持不下去的。因为做这件事，你说人家网红容易吗？非常不容易啊，很辛苦的。对，你像就是我们朋友跟雪梨是朋友嘛，他就说雪梨真的天生就是一个网红的料子，就老天爷赏饭吃，就他飞到国外去拍照，带着时差睡两个小时，照样美美的上镜，干嘛精力充沛。那这个可能其他人做不到啊。然后你除了表达欲之外，粉丝给你的粉丝，其实你说张大就是那些网红快乐吗？跟明星一样啊，因为有100个人在夸你，可能就1000个人在骂你。就是你对这个声音是如何处理的，也是很需要智慧的，也很难啊。
所以你不是一个表演型人格，
我特别矛盾，
你更像是一个导演型人格。
我极度的矛盾，你说我不是表演型人格吧，我在某一些场合也挺爱表演的呢。
比如
但好像
夜店
没有， 比如说，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你在 party 上面还是挺狮子座人格，不说表演型，是狮子座人格。
对，我是一个 spotlight， 我喜欢 spotlight。
Richard 也这样。
对，但是就是是这样子的，就在我身上我可能还是比较有层次感的一个人，就很矛盾。但是呢，像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比如说你刚问那个啥来着，选择哦，安全还是冲突，安全还是
探险、
对，那这两个的冲突在里边一定还是有一个答案的，就你哪怕是49和51还是有的。那我可能是51是安全。你说表演型人格和非表演型人格，我觉得我更多的是非表演型人格。虽然我表演型人格也很强，你可能40-60之类的。
所以你的表演型人格会体现在什么地方？
小范围聚会吧，不要太多人。
OK，
然后
50人以内，
30人以内。
那你婚礼是100人了吧？都已经。
哦，对。你看问题还是挺准的。我自己有跟 Randy 说，我说婚礼对我来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不是说我那天在那边故意表演，或者说故意成为焦点或怎么样。但在那个氛围里边，所有的爱就喜欢你的人在那边祝福你，他们的目光投过来，你自然而然会进入一种给予他们你最好一面的状态。那个对我来说，我
自己很享受，是吧？
我非常享受。然后，但是表演型人格是什么？我觉得表演型人格就是单方面输出嘛。你不会站在当然高级的演员肯定你会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有那个同理心、那个共情，你才能表演得更好、更深度。对，但是一个基础的表演型人格，我觉得就是外界在怎么看的感受你是不管的，你只是去大致的推测他们需要什么，然后你做到你最好的那个。我觉得说实话，婚礼我去之前我并没有这样觉得，我去之前我真的就觉得婚礼嘛，要因为 Randy 想要有，我自己其实真的还好，没有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然后 Randy 想有，那我们就搞的话，那就大家都开心，这个是我的目标，就我也要开心，大家也要开心，然后目标也达成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观察到我在那个整个这个流程里边的角色，我还是把它当成一个舞台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
那当然
对，就我可能是把它当成舞台，有的人
婚礼还不当舞台还是什么，人生中还怎么有舞台自己的婚礼。
但我不知道，如果说真真诚诚的把婚礼当成婚礼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其实我很难想象。
就是压力很大呀，我觉得。
那他也是把它当成舞台，只是他是一个压力大的演员。对吧？那他的目标也是很
其实我觉得我们去 Sherwin 就是 Monica，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区别是说你有没有想要，就是说有那种压力，是说我要把所有人都照顾好。如果你有这种压力的话，就真的很有压力，就是而且别人会感受到你这种压力，当然它也是一种责任感啊。但你感觉就是因为我看我大部分朋友的婚礼，我还是觉得他们挺累的，就是情绪上面那种很累。他是主人，然后他要去照顾所有人。然后他也要 make sure 没有错误发生在这里
面。你知道这个差别在哪儿吗？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他们反而那样做其实是不是正确的方法。这就是我说的真相往往是最简单的，就你爽了其实大家都爽了，你根本不用刻意去照顾他们。当然你前面一些言就是安排还是要安排好的，但是你到了那儿之后你就不要再想他们怎么样，你就自己爽就好了。就但是大家往往不愿意接受最简单的方法。大家就是要较劲儿说，或者说啊我一定要照顾好你，我不这个你又累，然后又反而就那个。我当时心态就虽然我表演，但是我是真的开心的。我超爽的。
所以如果在你人生大 party 里面排前三的话，可能火人节和你的婚礼都可以排到前三。
你的 party 定义不是说有没有什么定义对吗？就是
没有定义，就你觉得是 party 的 party。
我觉得是 party 的。我觉得 party 的话，其实火人节不算 party。那个婚礼算。我今年生日我也很爽。然后，对，其他的可能有点久远了。火人节对我来说，其实我都没怎么去蹦迪。
你喜欢喝酒吗？
我以前会不假思索回答你说我非常喜欢喝酒，但是也是有人就是很真相的那种人。
遇到 Sammy 觉得我不够，
就有人 challenge 我说小峰你根本不喜欢喝酒。因为有的人可能喜欢喝酒是真的就是喜欢喝酒，有的人喜欢喝酒是喜欢喝酒之后发生的事情，有的人喜欢喝酒是喜欢喝酒的人造成的那个 vibe。 对，所以这个是其中的差别。我可能比较喜欢那个 vibe 嘛。然后有的人我这次我刻意没有，虽然这个不说了。对，有的人喝酒他可能跟我们做瑜伽一样， 或者跟做冥想一样，真的有的人是擅长这件事儿的，他是有找到这件事对他的正向反馈和在这个事情的一个很高效的方法的，对，还真有人是这样，不多，但是有人是这样的，
嗯
嗯，所以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喝酒，而且每天都喝，但不是酗酒。
但是你喜欢蹦，或者音乐哪个部分？
嗯，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35-65的东西，我35喜欢，65不喜欢。就比如在火人节，我其实就第一天晚上蹦迪了，第二天、第三天我没蹦迪，没啥意思啊，我觉得。
那但是我觉得你特别，你和 Randy 特别值得很多已经有小孩的父母学习的一点，就是你们会在有小孩之后还会去蹦迪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件很好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是表面吧，就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好的方法，是因为我 Randy 不一定啊， Randy 其实没有很喜欢继续去蹦迪，我喜欢是因为我还是喜欢朋友，我喜欢热闹，然后喝酒的那个 vibe 那个是我喜欢的，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方法，但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去学这件事儿。我觉得可能心态上有一些东西可能有参考的一些价值，但是不一定是这件具体的事情。
就是你在结婚生小孩之后还是很 social。
好的解释是说我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不好的其实就我挺自私的，对吧？
为什么自私呢？
嗯，
你小孩睡觉了之后再出去玩吗？
对，其实也可以，就我还是就像你说的，我还是很从个人，我把社会的最小单位我觉得是小在个人的，但其实中国或者说很多传统的人他们都把最小单位是集中在家庭。对，就可能在我的价值观中或者说在我的观念中，我觉得个人是更接近真相或者更正确的，对，但那个也不是错误啦，只是我自己的框架中我会这样认为，所以说我的状态对我来说很重要，那继续 social 然后做我喜欢的事情，但同时也照顾好小孩，然后是一个保证我状态好并我状态好全家状态好的一个方法，所以每个人其实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和怎么去要这个东西。
所以你当时决定生小孩是因为你觉得他会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或者让你接近真相吗？
是的，是的，其实这样说挺那个什么的，但是是我最接近真相的一个方法。
为什么呢？为什么生小孩会让你接近真相？
第一，我非常非常喜欢小孩。我是一个看到可爱的东西和柔软温暖的东西会有疗愈感的人。所以他其实是小孩在治疗我，在疗愈我。他让我觉得很安定，很舒服，很充满内心充满喜悦，对，有这种感觉。然后第二是，第二是在那个时代，就比如说2年前的我，
那个时代，
2年前的我还是一个需要外界发生事情来刺激我内部循环的一个人。就我自己内部，如果说我今天真的就只是待在家里，我不见人，不工作，不怎么怎么样，我可能我的处理器就停了。我那个时候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外界发生一些剧烈的事情会刺激我的处理器运作。那个时候，所以我知道我还需要
刺激。
对，对。
然后现在看是一个很好的 decision 吗？
很好啊，非常好。而且我对生小孩这件事，虽然我自己内心深处清楚是这么一个逻辑，但是因为我真的是很爱小孩子的一个人。就比如说像有的人是有了自己的小孩，就觉得别人家小孩就其实没有那么多耐心去搭理，但是比如说像可可或者是我们朋友卷卷啊，反正就是别人家的小孩我是发自内心的真的很喜欢，我也完全可以花时间跟他们待在一起的。对，所以说
但是我如果在大街上看到小孩我都不喜欢，除非他长得特别可爱。
对，他也得长得可爱啊。
而且尤其是中国的小朋友，我觉得就是没礼貌比较多，就是那个就
是
比较吵。我其实一直不明白一点，为什么就是国外的很多小孩他从一出生就如此的安静，就是你如果在飞机上面有什么看到的，我觉得是不
是
天生基因呢？我的天哪！
我觉得跟基因有一定的关系，跟父母也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聒噪的小孩一定有聒噪的父母。我真的在飞机上看到，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小孩特别可怜，因为没有人是愿意，就没有人是自己选择被生出来的。
对，
所以你把他生出来，你一定要尽你最大的能力。为什么我会觉得生小孩是一个要刺激我变得更好的人？因为我深深的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曾经有一度，就小时候我会觉得我根本不想被生下来，为什么把我生下来？我会有这种痛苦的感觉。然后所以我非常理解一个小 baby 被生出来，你要尽你最大最大的努力去，不是说把他照顾得好或者说怎么样，而是说 就从更可能大一点的角度去对他好。所以我看到有一些父母就是对小孩那种理所当然的训斥和威胁和什么，我就觉得，但没办法，就人类就是这样的，人类的大部分人类的弱点。
我其实之前在公园里面，在路上有几次看到这样，我就挺想冲过去，但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冲过去，因为在中国，
你也管不了，
我挺怕被打的。但是就是真的是挺，还是挺，确实是挺残忍的。
是的，而且小孩子生出来本身就每一个人生出来 as a package 其实都是好的，但是你能预知就是那些小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渲染下大概率可能会就是会被有一些限制吧，就那也没办法。
所以你觉得作为一个年轻的父母，对就是什么对这个小孩是最重要，什么是最应该去注意自己的行为的方面的？
第一不排 priority 的话，第一点我觉得是自由，
给小孩自由，
给小孩自由，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自由的基础上给予一些微的引导，然后第三是在这些的基础上，尽可能的让他的生存层面被照顾得比较好。我觉得就是三个。我当时就是在想，如果我因为我妈是一个我妈不会听，就我妈是一个真的是奇葩。就是 Randy 看到我父母的相处模式和他们俩的个性之后，就会深切的理解我，就觉得我还从小挺就我爸妈非常好，真的很不容易。就我爸妈非常善良，然后人也非常好，然后非常不势利。其实我身上这些优点一定跟他们是非常极度相关的。但是他们的相处模式和尤其是我妈吧，因为我跟她相处时间长，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还好他小时候就他宏观层面一些直觉也是不错的，所以说包括像给我一些自由啊，像什么暑假我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就是翻滚，就这些是我最美好的回忆。就还好我有这些自由发展的过往，然后不然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还挺完蛋的，我这辈子。对，
因为他们会做出一些就是由于自己的知识和觉悟层面的限制一些错误的选择嘛。
比如说我觉得是方法论上的一些东西吧。比如他们的沟通方式，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他们是非常爱我的。
他们对你是比较凶的那种还是
他们是对我是什么特别不健康的那种，是一方面溺爱，一方面又忽略。比如说在我五个月的时候我被送到我奶奶家，但这个理由我也理解，就我妈妈那个时候情绪非常不好，可能有一些产后抑郁或者什么的，她状态非常不好，所以把我送到奶奶家。但是为什么我现在需要我的能量来源是安全感，就是因为在我最手无足，就是最没有生存能力的那一刻我被送走了，我没有选择。这个是我最害怕的。然后其实
就待了很久嘛，
待了有至少半年吧。对，所以就前面哭得很严重，因为其实一岁之前这个安全感还确实蛮重要的嘛，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安全感的需要跟那个时候还是有比较大的关系的。对，然后像在火人节其实有那么一刹那我就特别强烈的感受到这个是什么，就是我当时有一不干什么，然后有一刹那我特别觉得自己不被需要，没有价值，那是我最害怕的时候。因为我五个月的时候相当于我没有什么价值嘛，我对其他人都是一个负担，所以大家就有被遗弃的感觉。
是还是一个大家庭的爱啊，就是大家都是肯定是，
那你这个是需要 process 出来信息，五个月怎么 process 出来这个信息。对啊，你只能看
到第一层的。所以你的信息就是妈妈没有了。
对，我的信息就是在我无能为力的时候我被抛弃了。所以说当时我在火人节可能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我就表达出来强烈的说在我这个状态下你们不要丢下我那种意愿。然后当我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对话，她表现出她脆弱的一点的时候，我瞬间就好了，因为我觉得我被需要了，我在这一刻我能照顾她，我是她的，我保护她，那一瞬间我就完全好了。我对于这个变化其实当时对我的冲击挺大的，我很惊讶我有这么强烈的一个变化。就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有时候教育可可的一个方式之一就是我要去示弱。然后因为我发现我示弱的时候，就比如说爬山的时候我说我走不动了，本来他是坐在地上打滚，但是他会过来推我。就是这种你说这种每个人都需要有的这种被需要的这种需要。
对，反正我是觉得每个人生出来是一个 package 嘛，就他天性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不会变的。你只能让比如说你一个狮子座，你可以是一个很差劲的狮子座，你也可以是一个很优秀的狮子座。你就只要需要把狮子座这个内核往好的地方引导，我觉得这个就是家长需要做的。就他今天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小孩，或者是性格稍微有点柔弱的小孩，我觉得都 OK 的，但他们都有一个 不同的方向去把这个特质引导到更好。但是有一些比如像什么坚持，就是坚毅性啊，或者是注意力啊，这种可能方法论层面的东西也需要做，但就后面吧，那长大一点再说。
就这些是次要的，
次要的，对。
所以你是不会允许上一辈带你的小孩吗？
长时间肯定不行的。长时间肯定不行的，对。但放一段时间，让他接触不同的人也 OK。他可能也会觉得啊，姥姥姥爷好奇怪哦。
但是我还是可以感觉到上一辈的那种，啊，就是排山倒海的溺爱，就是对于这个隔辈的小孩，我觉得还是，因为我妈，我这周末刚跟我妈就是跟客一起去爬香山，就是我说她都是一个专门做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然后就是那种爱就是会变成一种挺有的时候是一种着急，有的是这种愚昧，我觉得都会有。然后而且她自己也承认，她就觉得说，哦，她就觉得说，嗯，我觉得你们现在不让我现在觉得你们不让这个上一辈带小孩非常正确，她在这自己说，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是控制不住的，
对对，像我爸就是，就尤其这种压抑了多年的中年男子，
对对对对，
在一个柔弱的小朋友身上释放出来的那种爱，对，是的，是的。但我觉得，不是长时间的，习惯性的就还好，就你一两个月，也挺好的，小朋友会很幸福啊，不要长时间让他形成惯性就好，
那 Randy 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呢
？Randy，
你会觉得就是很幸运找到一个这样的伴侣，
非常非常幸运，真的，因为我们
此处有掌声，非常非常幸运。
对，在火人也是在火人节的时候，就你遇到一个很真相的人，真的还挺好的。就是你有时候自己知道嘛，但是别人一说，其实就会就更显得更真相。就当时我们有可能认识另外一个女孩子，就你看到她会觉得挺心疼的，就是她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对这个世界已经几乎是丧失了全部信任的一个状态，对，然后这个肯定跟他成长各方面都有关。然后他当时就说，如果你没遇到 Randy， 你很有可能就今天就变成他这样。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不一定那么没有安全感吧，但是多多少少不会是我今天这个样子。因为 Randy 给就是我们俩，第一是合适，就我肯定也给予了他需要的东西，然后他也给予了我非常需要的东西，就是一个充电器和一个电脑的，对对对，那种东西。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俩还都不断的在走，节奏也都一样，这个已经非常非常难了。对，就是可能最开始我们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Windows 98那种系统之类的两个东西，然后但现在我们在逐渐的可能往上变得稍微处理器更高级一点之类的。然后因为你真的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速度不一样的时候，你所有的矛盾就出来了。然后再加上他又是一个很包容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很任性的人，然后所以他让我在他允许的框架之内已经算是很就是很放飞自我了。对，对，
所以主要是互补合适。就他在你之前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抢手的人嘛，然后你也是一个非常抢手的人嘛。
对，你是在问这个是 question mark 是吧？
就两个问题。
我刚刚对我一直质疑他抢手这件事儿，但是看来他还挺抢手的，他还可以。对，然后就是我也还不错，但是我以前应该是一个渣男体质。
哦，
对，
真的，
他就是
看不出来。
火人节的时候，他们就说，他就说。你还会遇到 Randy， 你要没遇到 Randy， 遇到一个好人。
你火人节一起去的是一些心理咨询师吗？又给你总结性格，又给你总结人生，
所以就是很幸运嘛，就是有那么一些人。然后他说，你要是遇到个好人，
可以算命吗？他们
遇到一个渣男，把你玩死。对，就我还好，就是我其实也不会被玩死了，但是，因为可能比如缺乏安全感，或者是自我体系没有那么坚定的人，其实会被骗嘛。然后你可能也会相信，你相信了之后就会受伤，受伤之后可能很痛苦，然后对这个世界丧失信任，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对，不一定会会像他说的那么严重，但是是一个概率事件。
所以在原理前面，就是你的感情都是渣渣的那种吗？
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我一共遇到过一个渣男。 就如果要从严格定义上来说的话、哦、中间有那么一小段那个人应该算是个渣男、
嗯、
然后但是其他其实男朋友都对我非常非常好、
嗯、
因为我很谨慎，这个是个好事，所以我在选择的时候我一定知道说这个人是我能够就是还是满足我需求的 as a男朋友。
嗯，
对，如果说只是可能 date 一下或者什么我可能不会想那么多、
嗯、
但是男朋友我非常谨慎、
嗯、
而且我每一段感情基本上都是三年吧，就到三年是一个瓶颈、
哦、
嗯，对，
那还挺长期
的，都挺长的。
嗯，你跟 Randy， 但是你跟 Randy 没到三年就结婚了吧？
对、
嗯、
我们俩是因为我们在一起一年的时候分手一个很严重的一次，然后那次我就进行了深度的对自己进行灵魂拷问，就这个人到底你要不要跟他在一起，你喜不喜欢他，你喜欢他什么，你需要他什么，然后想得非常清楚之后。
你俩还分手过呢？
哦，我们在一起第一年的时候整天吵得简直不知道天翻地覆。
哦，
对，就一周一小吵，一个月一大吵。
是一些很无聊的原因吗？
是一些由于对方个性缺陷产生的事情。嗯，
就相处模式上面的。
相处模式加表达加性格。
嗯，
两个人不一样，因为我们俩既互补，其实还蛮不同的。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有一次吵大架是因为下飞机的时候我没有等他，我就径直往前走了，然后他就怒了。
哇，我跟你说我有个前男友一模一样，
是不是？
而且他还跟我说，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先走了，然后呢就是他是把我们的行李拿下来，然后出来之后他跟我说，他说我是你的仆人吗？然后因为他拿了行李下来，我想说什么什么鬼，就
是
这种特别莫名。他什么星座呀？火象星座，火象星座、
哦、
但是就是那种挺那个的、
嗯、
就是那个有洁癖啊什么、
嗯、
就那种人。对，嗯，我觉得特别可怕。
对 Randy 那次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因为这个在我的框架中是不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嗯、
对，但他也有不能忍我的事情，比如说我莫名其妙突然可能就不说话了，因为我可能自己突然陷入在自己的小情绪里边有点 down， 但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但他就会很慌乱，觉得说啊，小松为什么不开心了，是不是因为我惹他不开心了，然后我又不说，然后他会想要疯狂的咬我说、
嗯、
你为什么不说话，就这种，就互相会对对方有一些行为产生很大的不解，产生出巨大的矛盾，然后我们俩又脾气都挺爆的那个时候。
OK， 那但是这个性格是很难改变的，你最后怎么
又换了
磨合呢？
就比如说你就其实人生就 trade off 啊，比如说像下飞机我等他一下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又不是什么大的事儿，就等他一下呗。对啊，
嗯，就是下次你就知道了要等他。
对，就是你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嗯、
他的习惯是什么，然后他也知道你的习惯是什么，互相让一让，然后找到一个对双方都能够接受和平衡的相处方式。
嗯，
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人生特别简单，就是目标和方法，这就是方法嘛、
嗯、
你找到一个你能做得到并且高效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好了。
但你还记得你们分手是因为什么吗？
具体是啥事儿啊，我有点忘了。具体肯定是因为一个巨傻逼的起因，然后但是产生了剧烈的矛盾和冲突和血腥，
血腥
就可能就大吵砸东西啊，把整个家都弄了，就那种。对，然后就分手了。然后分手那一次我还回西安了，因为那个分手那一次的感觉会有点像大学你跟男朋友分手，还是比较伤心的，需要好像找一个安全的港湾去疗愈一下。然后同时他也
都回老家了，这好严重啊。
对啊，然后他也都没有找我那一周、
嗯、
因为他也是下了决心的。对，然后说实话就我这个都没有跟外界说过，就是那一次其实是我去找他的，就我自己灵魂拷问了之后、
嗯、
我想说不行，我还是得跟 Randy 玩在一起。
外界应该不是很 care 你们谁找谁你不用有这么大偶像包袱。
好的，对，然后去找他，然后并且成功的挽回了这段感情。其实那次对我的意义很大，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极度被动的人，就我从来不会主动追我喜欢的男生、
嗯、
因为大家、
嗯、
因为可能也是路径依赖嘛，就是我从小想要获得的东西、
嗯、
或者说目标其实轻轻松，不是说轻轻松松吧，但是不用那么 hard 就能拿到，所以我并不需要很主动去争取的东西，那是我第一次为了自己的需求去争取、
嗯、
然后那个正向反馈很大，我觉得哇哦，原来人生主动还是蛮爽的。
嗯，OK，
对。
然后从那之后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我本来想说就步入了一个很 aggressive 的一个主动型人格。对，那一次之后、
okay.
那一次之后我们就开始备孕了
啊。
我想哎，吵完架复合，对，复合了半年之后那个年底我们好像就开始讨论说备孕的事情，然后紧接着接下来的那一年就怀孕。
哎，我觉得这种例子真的是不少，就是
吗？
就是这种我身边有好几对都是这种 就交，其实肯定是感情很深的，然后分手，然后分手之后复合，马上结婚，就是我身边好几个都有这样，
对，可能都进行了灵魂拷问，
对对 对,
对，
就其实迈过了一个坎儿，
对、
嗯、
对，然后其实你迈过一个坎儿之后，如果说没有持续的往前走的话，还是会有坎儿，对，但是就是好的就是我们俩都还就一直在往前，齿轮在往前滚着，所以还蛮好的。
嗯，从那之后就
我们
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就至少怀，尤其怀孕之后吧，就是像我们现在吵架还是会吵，但是因为我以前有点不能接受他吵架的方式，就是他可能有时候会不自主的伤到我，就是说话可能会有点伤人，对。但现在的话，其实就我们两个人都还能用对方接受得了的吵架方式去发泄一下情绪，所以 so far so good。
所以找到合适的方式吵架也是一个生活的艺术。
是啊，就是你们中间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不然的话就是持续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很妙的一件事是，我妈是一个一辈子陷在重复的问题中打转的人，
感情上的，生活上的，
不是，就生活上的。对，就我不太能理，我也能理解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一个问题重复出现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崩溃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根除它的方法。但是很多人其实是在重复的问题里打转的，对，
就因为大家意识不到嘛，就是他不会去观察自己这个问题已经第五次了，然后为什么还是这样？
怎么会啊？就是
还有
问题啊！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当他观察到的时候，他是一种外界投射的心态，就是因为别人，
对，
尤其是感情上的。所以就是爱情为什么是照镜子？因为你是把所有你内心的阴暗面和阳光面投射到对方身上，
对，
看到这些东西，
对，还是太不往自己归因了。
所以你觉得这几年是你的疯狂成长期吗？就是又结婚生小孩，又新做了一家公司，对吧？
我觉得回国吧，怎么讲，对我个人的维度而言，集中性的成长是从去年生完小孩开始的啊，然后但是从生活整体的变化上，确实从北京回来就已经开始了。比如说从北京回来跟 Randy 认识，也是因为一块创业嘛，然后做无界空间什么的，就做联合办公，然后那个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外界事物刺激的一个变化，我以前没有经历过这么样子的东西，我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跟创业有半毛钱关系，然后其实对于自己的能力和对于自己能够做什么事情是想象空间是极度局限的，对，然后那个是一个外界的第一次变化，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内部的处理器可能是从去年开始比较肉眼可见的，就我自己能感知到说，哎，好像处理器稍微有一点变化。
处理器，升级了是吗？
就这个也是我昨天，就 Randy 为什么很不喜欢我跟他聊天，你知道吗？就是我会给他说太多这种他觉得莫名其妙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的东西。
是不是他中文水平本来也不行？
哦，倒不是，他会觉得我说，就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会觉得我说这些东西都是他大学想过的东西。我说怎么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有一部分吧。
不，大学开始想不代表大学
想
明白了，
通了，
真是两回事。
是。昨天做瑜伽的时候，昨天做瑜伽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关于生命的流动性。
哇哦，此处 at space cycle。
对，就是我终于想通了为什么要做瑜伽。做瑜伽真的能让你跟你的身体和外界的世界和你身体里边的节点去做一个打通。我昨天躺在那边听那个音乐，然后的那个时候我突然理解了武侠小说里那种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就它不是说光是身体的通，而是从你的身体其实也是一个大脑子了，就跟脑子一样，它是有很多突触，然后这些突触就是一些节点嘛，然后你有神经元把它们连在一起，对，然后打通任督二脉其实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 open minded 的人，就不管是你的身体还是你的大脑，有信息进来的时候你的大门是够大让它进来的，但进来了之后你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处理器处理机制，就你每一个节点，而且你的节点够不够多，你的每一个节点的处理机制够不够复杂，然后处理了完了之后这些信息能不能很流畅的从你全身出去，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叫打通任督二脉。 然后我觉得瑜伽是一个，我觉得精神就是脑子层面我在瑜伽里面还没有特别那个，但是身体层面瑜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冥想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对于大脑那边是一个好的方法。
嗯嗯，
然后还有一些别的，其实喝酒其实有时候可能也是，喝酒对于某些人来说也可以是，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方法我觉得也有可能可以是，至少他们让你体验了一下打通是什么感觉，然后你知道了说哦好像有这么肉眼可见的一个目标在这儿、
嗯、
那我平时通过一些正常的方法也可以达到那个状态、
嗯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除了瑜伽呢你还平时还干啥？
我自己其实日常，这就为啥要去火人节，因为你在都市里边可能没有那么多高效的方法去，但是你在火人节哪怕就四五天你可能就很高效的至少想通一个重要问题，其实也挺够的。
我所以你现在有一个问题清单吗？就是
没有。
嗯，
我觉得就我这个就是我不太，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spontaneous 的人，就像你刚刚问我会不会记录，其实除了我觉得以前的东西有点傻逼之外，还有一个是因为懒，就我喜欢随性发生。就其实去火人节之前我没有任何的期待，就我觉得去了高兴不高兴都行没关系，就你去就行了。对，然后它自然发生，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流动性吧，就是你的人生也是一个 flow， 你的情绪也是一个 flow， 它流过的时候你让它流过，你作为一个像就是一个引导者，你可能是去指引它流动的方向，但你不要去拨它那个水轮，你拨一个水轮可能产生一个大大的波浪或者一个涟漪什么，其实它被破坏掉了。
嗯，但是那是因为
流动性。
对，但是那有个前提就是说你觉得生活着就是为了去体验这个流动吗？如果有的人他不是这么想，因为他总是觉得说这个流动我是为了让他最后流成个啥或者是流到哪儿，
那他还没想通啊，
对吧？就是所以他要去干扰他。
我觉得生活着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活下去。
嗯，
因为活下去很难的。
是吗？
不难吗？
看得我的心虚了。
没有，就是你温饱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温饱就已经很难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需要一些物欲，这个也很难。
嗯，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上升到了无聊或者什么无聊，其实前两天有一个人跟我说他发现无聊真的是人生一个重大难题，就无聊去解决无聊也很难，所以其实你能把这些问题很好的解决掉已经很难了。而且不然的话怎么讲，是谁说的，是叔本华还是就是说活着就是活着的使命，是那个叔本华
是吗？他叔本华就是痛苦和无聊嘛，人生就两种状态，两个之间来回摆动。
还有一句话他是说活着的使命就是要活下去而不是去死，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想好你是真的特别消极或者一个悲观主义者，那你去死好了，如果你没有选择死那你就好好活啊，对吧？
嗯，
这个是大家要想通的一个东西，但活下去很难呢，但是也可以让它不难，就是你想明白嘛。就比如说我觉得流动性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不是没有目标让它瞎流，我还是有在指引它的方向，因为我知道大概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天哪，我觉得你太适合玩我昨天朋友圈推荐那个游戏了，
那个 Journey 是吗？我好像之前玩过，但是
在哪儿玩 PS 吗？
哦，它不是 APP 上的一个，
没有它是第一次出手。哇，就是太符合你的这个，它就是就你玩完这个游戏它就是在讲人生是什么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一些很随机，就你怎么弄它会有一个随着你选择的一个，
它就是一个 journey， 然后它几关模仿的是你的这种青少年中年老年，然后会有一些、
okay.
首先第一个感觉是孤独，因为他就是一个小人儿在里面一个人走走走走走，而且就比如说沙漠，而他不会给你任何指引的，就是你可以随便走啊、然后当然会有一些通关的那个什么，但是不会有一个方向什么的，你可以随便在沙漠上逛来逛去，你可以跳舞唱歌在上面，就很孤独，非常孤独，大部分时间你一个人走走走走走。
对，
第二个是他的那个社交设计的特别特别好、
哦、
就是这是为什么，就是他的开发者叫陈星汉嘛，这为什么大家叫他禅师、
哦、
叫游戏禅师，就特别赞他的社交设计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在走的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陌生人和你一起走，而且他是随机匹配的啊，就一个人然后呢但是呢你们两个之间是不能说话的，然后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你们两个可以，他游戏里有一个你发一个信号，就是类似唱歌一样，大家可以一唱歌，就是有一种吟唱的信号，但是你不能是打字这种说话是不可以的。 然后这是他故意这么设计，就是不让你们有语言，不让你们说话。然后但是你会感觉到有就是在这个阶段有一个陌生人陪你走了一段路。然后而且我昨天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就是他的衣服可以看出他是已经通关非常多次，他是高级玩家。然后他高级到什么程度，就让我一度以为他是游戏里面自带的那种，就是会因为他就是带着我走这走那儿，然后就是带着我通关，就是非常非常专业，玩特别好。而且他的比如操作，就是因为手游上玩还是挺难的，就是那个控制不好，然后他的操作都是特别流畅的。而且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我看了游戏介绍我才知道，哦，这是一个真的人，然后是一个陌生人，然后就是陪着我走了一段。后来如果我下线的话，这个人就没有了，然后你再上线就不知道是谁了。然后我特别感动的是中间，有一段是就是我老是跌落下来，因为我本来就不太，我从来不玩游戏，就比如说我摔下来的时候，他不是在上面等我，他飞下来然后陪我再走一次。就是特别特别 nice。 然后后来我就跟朋友聊，然后他们就说陈星汉他的设计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设计就是你玩通关一次之后你可以通关很多次，然后他会随机的匹配给你，然后他很多人就是这种利他的这种利他主义，就是我就是为了陪伴你，然后陪伴你也给了我一种价值感。然后他最后一关是一个雪地，就雪山，然后有很多人就是玩哭了，就是因为在那个雪山的上面，因为那一关是唯一的一个可以留下脚印的，然后大家就会用脚印比如画一个心或者写一些字什么的，虽然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他就是一种很牛逼的一种社交的设计。然后他就是很像，就你觉得这就是人生，就是你从头到尾只有你一个人走，你是特别特别孤独的，
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擦肩而过的人，然后他们会成为你的一些重要的陪伴者，或者是或者也你也会碰到有些人，你已经看到他了，但是他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他跟你他不太想理你，就是你俩就过去了，就也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然后就是很
赞，我觉得他对生命的理解是是有他的理解的。
他就是常年就想起，就像你要想这些事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游戏。对对对，
明白明白。我会去尝试一下。
非常适合你。
嗯，
然后他的走路的过程其实就是你说的 flow。
对，
就是在行走的这个过程。
对，我觉得我最近想到几个就是几个词儿，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还没有捋得特别清楚，就比如说像 flow 就是真的生命的流动性，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啥我忘了，就生命的局限性和生命意志，就是这些，我觉得是一些比较已经比较算单元比较小的词汇了，就是它比较接近，也不是说接近本质吧或者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们每一个词儿的存在是一个已经单位很小的一个量子的感觉。对，然后对，反正最近在乱想。
所以你其实不太需要读很多书，你就可以去输出这些思考。
还是不会，我不需要读特别多。我是一个我不太喜欢读新书。
新书啊，
就是新出的书，而且我不太喜欢读小说。我最近发现了，也不是最近，就这几年，就其实这几年我是大概回北京之前，我读书还是比较稳定的，量比较稳定。但可能回北京之后，因为回北京之前我是一个持续做了比较多输入，但是 process 和输出都稍微显得相比来说弱一些的一个状态。然后回北京之后呢，因为创业可能开始输出，所以说输入这一头其实整体的量下降很多。但是我反正这两年比较好的一件事情是，我基本上在想什么，我可能针对性的会去找一些比较优质的东西来看，然后甚至可能我以前看过的，然后这次看的话可能就是真的是一部分，就是几页或者说一段话或者什么能给到我很大的一个信息量，就我自己处理机制变强了，所以说这个信息进来会快速的被 process 掉。就现在是这个状态。对，然后小说我也是发现我可能我上一个爱看的小说可能还是金庸。对，我对于短篇小说或者当代就特别当代作家的小说，比如说像卡佛这种就很好，但是确实 honestly 我没有那么能欣赏的来。对，
但是我跟你一样，我也是最近小说越来越少，但是我就会有一种自我谴责，我觉得这是因为我的功利心越来越强，然后我的想象力越来越弱，我会这样觉得。
我觉得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吧，如果你是一个想象力导向的人， 那是一回事，但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另外一件事情的人，他不一定，你不一定要在这通过这件事情上去实现你的想象力。
嗯嗯，所以你
没有既定的方法，我觉得只有适合你的方法。
嗯，所以 travel 对你来说重要吗？你今年还会去哪里？
说实话，旅行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比如说去火人节，让我意识到一个点是，我还是一个做太多预设的人。
嗯，
就比如说我没有那么喜欢旅行，可能是一个预设。
嗯，
因为我看到大山大河或者看到什么，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冲击的事情。这个也许是，我不知道是一些残留记忆还是什么的，就有一些东西我天生好像对他们会觉得很熟悉，或者说这个概念对我，很多东西对我来说不是让我觉得哇哦好新奇那种感觉。对，所以说旅行通常能够打动我的，就给我震撼感的并不多。所以说它，对，但是去火人节让我意识到，就虽然说我去之前 picture 火人节什么样子，我刚到那时候跟我 picture 是一样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可能不会有特别多的感触。但是我后来啥也没做到第三天，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说，你永远不要预设了。嗯，包括像在那里遇到的人，我有给人家预设，然后沟通完、深度交流完之后，发现我自己是个傻逼，然后就真的不要预设。嗯，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好多人听完这一期之后都会觉得火人节的票价好值啊！有火人节引出了这么短时间，引出了无数人生思考、人生转变。嗯，
对，反正但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收获。哦，
你觉得那些和你一起去的人回来都有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吗？
啊，我也没有到翻天覆地吧。我去之前也很聪慧啊。
嗯，
开玩笑。
但是会有，就是会有那种
更透彻一点。
对啊，然后会有那种啊，这个真的超出我的预想，然后我还要去的那种。嗯
嗯嗯，我觉得肯定，
尤其是和你一起 SM 的那个男生
SM
他也一定要去再去吧。
对
I guess
SM 那个男生他是去年也去了，他今年也去了，然后明年是他说的他每年去是 for restart 就重启，所以我觉得他的目的跟我类似。
嗯，
他每一年的状态不一样，想的事儿不一样，所以到那个既定环境中会有一个新的产出。对，他也是这样子的。
嗯，
然后其他人有的女孩子就像我说的是去疗伤的，我觉得也蛮好。她有的女孩子真的在那待了两天，她觉得她伤疗好了，她就回来了。
是吗？这么神奇。然后懂了。
对，然后有的人就是为了体验，因为她以前可能在都市中是一个比较在意物质舒适的人，然后去那么一个环境中对他来说其实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那对于在他的维度里边这已经是一个对他很不一样的东西了。就所以我觉得肯定大家不要追求同样的目标，就你是这样的，是这样子的，追求同样的目标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方法，但是用不同的方法，你只能期待每个人是不同的结果，你懂我意思吗？
嗯，
所以你千万不要期待说你跟我去做了同样的事情，你跟我的产出是一样的，这个不可能嘛。因为你们起点是不一样，就是你们在想需要的东西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火人节还是大家都会有自己那个维度里的收获。就基本上你看我们火人节今年的群里，所有人都在感叹说哇，大家都陷入了 post playa depressed， 就还是会有。我今年没有，我今年完全没有，但我去年去非洲回来有一点点。因为你从一个十天的旅途，一个那么 exotic 地方，然后跟那么一群亲密的人在一起，回到一个现实世界，是有一个冲击感。但今年，哎呀，就是有点自夸了，也没有了。就是今年，因为我好像对情绪或者看自己，或者是对这些事情的可控性越来越高了，就我没有在控制它。但我就比如说我，就是那个 flow， 我知道说不要去碰那个 flow。但只要其实你只要不碰那个 flow， 那个 flow 自己待得很好的。
嗯，
就是这种感觉。就我回来我非常 enjoy 那段旅程，但是我回到现实中，该做什么事儿或者是什么还是都挺
所以以后也不会考虑带 Randy 一起去吗？
不会
啊，真的。
他 Randy 巨神奇。Randy 因为我们俩去之前我说今年我去然后明年你去，然后他也觉得非常好，就他这样说，他说今年你去明年我去，然后结果回来之后我说我明年还要去，然后就说你为什么要破坏这个我们的规则什么的。然后中间其实去 SM 的那一块我们俩还在讨论，就我跟那个 我朋友在讨论，他就说他觉得其实火人节蛮适合 couple 来的，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话主题是你们平时在都市中或者说你们本身没有这种倾向是不会去碰的一个东西，但可能在这个场合中你们会发现，哎，两个人中间有发展出一些新的情绪或者什么也蛮好。但是我当时同意，但是后来到最后一就走的时候，其实我又想了一下，我觉得火人节对于我来说我还是要一个人来，因为这个跟大家的目标相关。就如果说你们俩的关系需要更亲密或者更提升，或者说你们俩的关系本身需要 spiritual 上更上一个台阶，你们一起去火人节是一个 make sense 的方法。但对于我和 Randy 说实话，我们俩的关系已经到达一个可提升空间，肉眼可见的可提升空间没有那么大了，就我们俩的关系已经非常的灵肉合一。对，
灵肉合一了，
没有，就是反正就是高度匹配，高度信任，然后对，就还挺好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自己去收获会更多一点。
但是你自己去，他怎么、
他也可以去，他也可以，当然可以去，
就是两个人分开去，
对，分开去、哦。然后如果遇到，就我们朋友说，那如果遇到怎么办？我说 stay high 啊。他说那要不要一起玩呢？我说看心情啊，就这些都不是问题。
哦，我突然想到那个，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在香港那个 bachelor party， 然后他就是很。我就觉得很，因为他两个人其实都挺乖的，然后就是只是为了有个 bachelor party 有个 bachelor party， 结果俩人同一天同一个夜店，然后这个角那个角，我说你俩这还 bachelor party 个屁啊，就其实很乖的那种，他其实不太 comfortable，
并没有走出自己的那个 zone，
对他并不 comfortable， 就说你去我不会看到你。
大部分发生这种事件的原因都是因为大家没想清楚这件事到底是为了啥，就自己一定要通过这件事要啥。其实办事 party 我也没想通要通过他要啥。
你办了吗？
我办了吗？哦，我办了。所以就是很傻逼啊，就是对，就理解并接受自己的傻逼就好了。
Randy 也办了。
Randy 没办，没时间。对、啊，他就是一个嘴炮型选手，在男生群里跟大家说啊，我们一起去台湾嗨什么的，大家都像 Michael 都特别期待，说什么时候去台湾，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几个男生的之间的这种。缘分也是挺神奇的，就是忽然间就都结婚生小孩了。
是的，反正 Randy 就我之前 Randy 还在想，就他就觉得跟他们几个的这个友谊就又难得又特别好，然后而且也真的是有缘分在里边的。在那个时间点，
毕竟一起赔过钱。
Randy 没算月Randy 吃了好没头。对，挺好的，我觉得他们几个，而且大家发，主要是他一直在沾沾自喜的回顾说，你看我们现在多发展的多好，就虽然我们当年一起去夜店，但你说哪个今天都还很优秀啊什么的。我说是，
对，就是跟中国传统价值观不太一样嘛，其实就是能玩的也会更有创造力，我觉得，然后还有就是朋友更多，社会资源，就是这很多，我觉得并不奇怪。
对啊，反正我觉得中国传统价值观真的是，
那你会觉得
偏，就是怎么讲，引导错了这个民族，
引导错这个民族。
我觉得这个民族本来是蛮好的，
但是未来可以由新的人去引导嘛，比如说你这种 KOL， 就是而且我觉得会越来的越就是精准吧，就是小圈层，就是从电视传媒，就传统的媒体到互联网，它就是其实这种精英主义已经在慢慢的解构了，慢慢的在被改变成另外的一个东西。然后现在我觉得也不是说高端和低端，就是说每一个人他能够触达到的这个人群会更加的精准，不是说一呼百应，就是一个流量明星就得一亿的人都得看他，就喜欢他一个人，不是这样的。所以你所说的任何的一句话，在互联网上都会，哪怕他触达到一个人，我觉得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是的，这，哎呦，我还挺傻逼的。这个问题我在哪儿想的？我在去火人节前蹦了一次迪，然后我在 OT， 我就看着众生。为了无聊解决无聊问题在那蹦，然后在那儿，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就觉得哇，要通过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解就是至少帮助到大家一点，或者是影响到一些人一点，并且是往一个也许会好一点的方向。然后其实
你觉得你在 OT 蹦和别人在 OT 蹦是不一样的吗？就是有没有可能大家都在想，就是在蹦的时候都像你这样在想别人为什么是这样的那种？ 就是
你觉得呢？因为就大家没有那么无聊吧，我觉得，就大家还是有一些实际需求需要在当场解决的，我觉得。
哦、OK。
嗯，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其实，你当一个老师可能影响了100个人，然后你当一个，你开一家公司，小公司可能影响了1000个人，
嗯，
然后，那做一个更大的企业，就人数会被影响的更多嘛，
嗯，
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程度的其实可能就是国家了，政治。只是这个引导是好的、不好的或者什么的，对你作为一个父母，你影响了1个到2个小孩，对吧？就每个人其实都还是在辐射的，你能辐就其实这个其实每个人最后还是有一个输出的方法，比如有的人是在发电，有的人是在发光，有的人是在发热，这个不一样，嗯，然后所以你影响的方式不一样，能影响的人，你想要影响多少人的这个途径和你选择的机制也不一样，但是就这个我还没想明白。我觉得我最后应该还是想要影响一些人嘛，但是因为我本身的底层思路是比较悲观，就我以前会觉得影不影响都差不多，所以我这个还没有完全掰过来，但是去完火人节好一些了，就我会觉得我还是要站在人类这一边，既然你就是这个就是你选择了活你就好好活下去，你既然选择你就是一个人类，那你就 as a 人类你接受他所有的东西去做你能做的最多的东西吧。
本期节目 sponsor by 火人节。对，真的，那个我觉得不一定要去火人节吧，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我也觉得大家应该在比如说每一年都能够去1到2个这种抽离生活的 special event。
是的、嗯、对，就大部分人可能就我觉得最高境界就是你不受外界杂音和信息的影响，然后你自己的自我体机制的那个处理器可以有像永动机一样，它是不断的有 process 的，这个是最高最厉害的人了。在那个之前，大家可能都还是需要一些外界的东西帮助你去那个。
好的。那所以我们的比如说听众如果想继续 follow 你的生活，也没有地方可以 follow 吗？
此处应该做广告吗？
就你没有什么那个社交媒体吧？
哦，我社交媒体上特别那个二，我就是那种典型的在朋友圈可能发啊今天好开心，然后在微博发一个什么一个 emo 的东西的那种人
啊。所以你有微博？就是
我有微博，
嗯，
对，我也有 ins，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跟我说我无法当网红相关。
嗯，
我非常没有耐心和至少之前没有什么方法去好好运营这样一个社交媒体，就它在我这儿来说，对我来说是我一个被我利用的工具。
嗯，
就我发送我想发送的东西，获得我想获得的关注。对，但我没有把它，其实我并没有公正对待它，它其实应该跟我更平等。如果我公正对待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话，其实输出的东西会更有价值。嗯
，OK。那你觉得，如果半年之后我们或者一年之后我们再在这儿聊天，你的很多想法都会改变吗？就是 as 一个这么爱思考的人。
我觉得不一定会很多改变，但是会有很多新的想法。
嗯，
因为我觉得目前为止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我还是怀疑的，然后但有一些我会暂时把它放在我觉得默认正确的思路在里边。所以看吧，不知道半年，这半年应该也不会发生啥大事儿。
没有，我还是很期待能够那个用上你们其他的彩妆单品。
哦，会的会的会的。但就反正在工作这件事上，我也觉得包括产品，比如去火人节之前，我是想，其实我本来是想针对工作开阔一下自己的思路。
嗯，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我能感受到我的灵就心啊或者什么是被一些条条框框给有一些限制住的。
嗯，
就是我有特别多的能量想要爆发出来。
嗯，
但是好像就是一直在被框住。
嗯，
所以我本来就想说可能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旅程，然后在这方面让它有所突破。对，回来之后没有做特定的事情或者没有针对性的在产品上，比如说 Randy 还问我说哎有没有想到新的产品灵感，我就完全没有在想工作的事情。对，但是能感觉到至少那个能量好像开始适度的在有，不再那么被框住了。
嗯，
对，所以我也觉得接下来应该会出不错好玩的东西。
嗯，就是在你的品牌里面
的。对的。
嗯，期待期待。
好的，
期待。然后那个
全都送给你。
谢谢谢谢。然后我们下周北戴河又可以相见了。
哦，对，这周吗？
啊，觉得对对，这
周四就走。
对，
那天
走。
周五走
、嗯、
我们会在那里相见吗？
会吧，就是去海边图书馆可以约一约。
可以约一约。
行啊。好的，
我就按暂停对吗？
对。
if it's meant to be. Dreams are my reality, a different kind of reality. I dream of loving in the night. My foolishness is past.